本期访谈的嘉宾呢，他是我以前访谈过的，就是那个赵老师，他在东莞理工学院当教授。这一期呢，他是用一个有视频的哈，有视频，然后用了个全景摄像头，然后他在东莞理工学院里面走来走去，也包括走到了街上，所以走到街上的时候，声音是有点听不太清楚。他介绍了一下他学校的整体的情况，还介绍了整个东莞这个城市吧，他走过的那个城市，包括华为的总部那一些。如果有人想看视频的话，可以到 YouTube 和B 站上去看啊。
哎，你好，你好，赵老师好，又
我
在外面了。
对，我现在是这样子，我现在想
啊，
试一下边走边录，
可以，可以，
因
可以。
为这样就比较活泼一点。因
对。
为上一次感觉一直坐着，我谈的太多，
啊，你的气色很好，很好。
我要稍微灵活一点。
嗯，可以，可以。
我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工作的单位。反正今天都是英语跟蔡奇嘛，都是正能量的，所以我的单位让大家看一看也没关系。
啊，
我看一下这个摄像头能不能调成，好
也许
像
可以吧，我不太清楚能不能。
我再试一下看能不能
有，你如果
看。
点一下，它最上面是有一个反转的，最上面那个你点一下，它会弹出个按钮吧，第三个吧，应该是从左边是不是第三个？
我正在试验它那个反转在哪里。我这一弹刚好是有个反转的，
对，
所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环境，能看到吧？
能看到，能看到，东莞
这
理工学
个，
院嘛，
对，这字儿呢是叶显平叶帅的儿子提的。这个学校现在呢，在东莞是政府办的本科，算比较早的吧。现在有其他都是合作办学，我们这是。唯一的政府，上次是唯一的，现在正在升博更大。然后对面呢就是华为，我要转慢一点。对面是华为的，实际上是它的培训学院，就是职工大学。实际上我们等于就是马路一条马路，这是华为正在建的一个建筑。它华为都是这种尖顶式哥特式的建筑，然后那边也能看见它一个学校，一个钟楼的那个塔尖型的建筑。
他，我反正知道是他从深圳那边搬到那边去了嘛，搬到东莞。
对
这
的，
两年
东
吧，好像
莞。
也就三四年，我觉得应该不是太久。
啊，就这几年，东莞因为
对。
它的到来，一下子整个 GDP 啊，各方面上升很快的，因为它带来的不光是它这个技术，它带来几万人的生活，所以整个学校现在每年招本科要招5000多人，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谈英语和那个。太极拳我就先说英语吧，因为刚
可
好
以。
马上也到高考季了，就是他有些家长呀，包括孩子报学校，他肯定有时候也在犹豫，或者是比如说怎么选专业呀？因为我一直跟外语打交道，我这边呢，我是2009年到这个学校的，2009年呢，他到现在17年了，就是。外语总体说啊，就是英语，我们一直是在招生在缩减。最早我来的时候，这边呢每年招160人，现在只招60人，就是光英语专业，其他中间招过日语专业，最后都撤销了日语专业。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这是进入一个门禁给大家看。他这现在学校管理比较严格，要扫脸，扫脸才能进来。进来以后就是我们学校的主干道，这是蓝大门进来。反正我中间不停的会切换镜头，就是需要大家看的就
没事，
看一看，
可以，很好，很
不需
好。
要看的我就来讲。
啊，可
然后
以可
英
以，
语呢，英语呢现在只招60人，啊，两个班，两个班呢，一个班30人，其中60人进来以后先选拔一下，根据高考成绩和我们的选拔的考试，会选一个跨境电商实验班，这也都是为了现在就业，因为没有就业的话，那就后面大四就很麻烦。所以搞了一个跨境电商实验班，所谓实验班就是还是英语专业，毕业的时候还是发英语专业的文凭，但是他在课里面会加一些跨境电商。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学英语呢，其实建议如果是孩子要学或者家长要让孩子学，一定要出于兴趣。如果不是兴趣的话，那就很难坚持下去。不是出于兴趣的话，因为现在一个是你进来以后，等一下我把它切换去，啊，或者就不切了，等我一会儿需要切回来的时候再切。
可以。
本来学校门口这儿有一些不能讲的，但是也可以讲，因为我这是正能量，无所谓。就我们学校呢，2002年搬到这个新校区，在城市中心管城里边，还有一个老校区，现在主要是成人教育。这今天是正能量，做这个考前的，才这个校学校的，实际上是等于是帮这个家长帮孩子认识学校。我们这儿有一些还没有搬走的住户，这就是我们的校中村。年前郑强就那个网红郑强来学校上课，给我们讲课啊，就是给副高、博士这些人。中层干部以上的讲了一个高层，就是高水平大学建设会议，他就说，你们的校长、书记，还有总管四委书记、四长，应该首先帮助学校把这里面的城中村搬走。这个我来都17年，这实际上存在了，从2002年到现在都24年了，就搬不走。就这些地方一进来很杀风景，那。你看，我们这进来以后，就是学校进来的歪门邪道，都得赶紧路拐个弯儿，就是他们坐地
村子
搬不走。村子学校里面出现这样的村子，你看从正门进来，一般大家宾客都是从正门进来，就是这样的门中门，每家都是。然后这边呢，还有这种养的走地鸡啊什么的，都在学校里乱窜。他郑强就说了一句。你总管理工办不好，你总管四委书记、四长就没有发挥作用。他故意调侃那个四长、四委书记，他们今天没来听课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觉得说得很好，虽然他那个人啊，就是网红嘛，也有一些，对吧？我们就不方便讲，但是他这些话啊，实际上说的我们在座的当时在座的那个老师心目中的，你像真的，你看那走地鸡。看到没有？这些鸡呢？我最早的时候十几年前，经常就冲到我教室去听我的英语课了。你以为嘞？这些鸡，鸡都是你知道，它没有市场，也不会有这些鸡。学校老师也私下还有情人也买这些鸡，所以他就养的这种动力比较足，卖的比较贵。你看这个大学嘛，就马上都是养鸡场，你看。我是正能量，因为我是学校的正能量代表，不会有问题的，因为这是学校客观存在。本来我想切换摄像头来，他不配合，切换不了，我还得讲一讲。正强就是说，学校存在新校区24年了，这些地方搬不走，就是四委书记、四长的失职。你说校长他一任干4年，对吧？他干一下就走了，对吧？他可以不干了。那你四委书记、四长，你说明没有把这个学校的办公环境呀、教学环境搞好呀、所以那些鸡呢，越卖价钱越高。实际上那些房子的地基啊，现在也1平米很高了。那20多年前可能几千块钱，现在中山湖的房价1平米4万，那你再贵，政府出手，你就要1个亿，那你下个决心呗，就把这搞不走。他就是说，你一个城市办大学的水平先不说，你治理城市、治理一个学校校园的能力都没有吗？他说这些市长书记没来听我的课是巨大的损失。 真的，学校，哎呀，反正这校园，他等下都是湖泊呀、什么的，从这儿开始都是比较漂亮的。刚才前面一段就是沙风景，但这个也是客观存在，不是我胡编乱造，我这是一镜到底啊。所以学英语的话，我就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大家一定要从兴趣来学，没有兴趣的话你就很难了，因为主要原因在哪呢？就是他要坚持。他要以爱好来驱动。你报英语专业，特别像我们这种学校，他的录分是很高的，就是进门的只招60个人。你想，这个学校在东莞市的声誉是排在之前啊。现在我不清楚了，因为有了旁边的湾区大学，有了香港城市大学，在我们这的分校也是在松山湖。那。其实它的竞争力是很大的，就是60个人，你猜东莞每年有多少人报了？所以我们每年的英语的录分是非常高，就是意思是家长如果不管，因为这视频谁看到东莞的家长，那他报英语专业他就要出于是兴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我们学校有一些政策，就是你如果喜欢哪一个专业，你分不够。我们有一些曲线救国的方式，这些都是公开能讲的，因为是我做系主任都每年都要去处理这些事情，就是转专业，就是你先报一个，你把往年的分数一搜嘛，他文科也好，理科也好，总有一个录分不是那么竞争强烈的专业，你最后再转到那个专业去。比如说你想学英语，那你肯定挤不到前60名，对吧？我们都是按分往下录取。你先报的其他专业，然后大二再转到英语专业，这就是曲线救国。好多同学都是这样成功了。就是说我高考的时候，上面给我们指标只有60个，但是如果你先报一个其他的专业，就是竞争不太激烈，你的分数也在那个专业还能够出现，先进来，上完大一，他就要求你，都鼓励大家转专业，为啥呢？就是。知道当时可能有一些兴趣和那个考分对不上，但因为有些人他英语是他喜爱的，也考得很高，但是他数学不行，他总分就不行，对吧？那你先考一个专业。我们这边经常是理工科转英语，为啥呢？他先到理工科，然后他再转英语，就等于就很容易就进来了。不管报哪个学校，其实都可以先去咨询一下，你理想的专业如果招不进去。看这个学校有没有这种转专业呀，这种措施，家长其实根本不知道。现在学校是就是鼓励这样的方式，因为你到大二，如果你大一的课挂科太多，要开除你，马上就鼓励他们转专业。转入的专业往往是英语啊、中文呀，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嘛。所以上面就我来说，英语学习。就是你要进入大学学，你必须有兴趣。如果进不了英语专业，你也喜欢英语，你先进一个专业，然后再转专业。至少在东莞理工学院，这个是正常的操作程序，也都是公开大家鼓励的。我们每年都要，接触好多这样的方式，只是说好多家长不知道。他一看，哇，英语专业录分这么高，我虽然喜欢，但我就委屈的去报其他专业。但是你可能就没有取这个学校的，因为这个学校现在是我们基本上现在好多专业都在一本招生了。咱们国家啊，他现在把一本、二本那个区别啊，搞得好多家长其实搞不清楚了。其实现在的本科啊，大多数都是按一本。现在所谓的二本，其实就是原来的民办院校，没有三本一说了，三本那就是原来是大专嘛。所以现在好多人还问，你是一本还是二本？现在都不提这些话了，现在都是原来的985、211也不太提，现在都是双一流呀什么的。实际上，你选学校一定要按你自己的兴趣、你自己的能力。还是广东这边孩子好多都不愿意离开家，所以也有家长私下问我，我其实这个就是公开的了。我可能我现在也录着了，我到时候会发到我的一些家长，我在我的小区里面弄了一个家长群公益群，等于是统一给他们回答一下。 然后英语呢，如果学的话，这就是进入科八的来学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其他专业的同学，你爱其他专业，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这么厉害，然后你真的要跟 AI 对接的话，可能还是要加上外语啊，加上虽然我们大语言模型汉语呢直接调用，能直接给它发那个提示词，但是还是好像英语感觉更流畅一点啊。
对对，我这里我可以多说我说一
可
点我
以，
的看法啊，就是
可以，可以，可以。
OpenAI 那个他两个创始人嘛，就是搞技术的那个创始人叫安德烈卡帕西，然后我们可能都知道的就是 Sam Altman。Sam Altman 当然是商务搞得多一些啊，就搞技术的这个创始人，后来他走了嘛。他在2023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刚刚出那个嘛，他就说什么，人家也问他你要讲什么，学编程语言，他就说的嘛，他说到现在他的那个 title 就是那个slogan 嘛，他的那个Twitter 上的 slogan 就是下一个编程语言就是英语嘛，英语是最好的编程语言，这是他讲的，我记忆特别深刻嘛。后来他还他当然也很活跃，他专门讲为什么英语是最好的编程语言，就是整个的编程啊还是基于英语的嘛。因为以后的编程可能你即使需要 AI 的话，他现在就是说嘛，这个英语仍然是推荐是最好的编程语言，因为你其他的语言都要学，但是英语的话是逻辑要讲清楚，肯定比其他的语言就好啊。这是你讲的 AI，我就补充一下，我觉得我是认可这个的。就是你可能不用去学 C，不用去学 Java、Rust 或者是 Python，但是英语一定要学好。好，没有了，没了，我就讲这些。
AI 大模型，你的需求，
对。
它就自然语言，你给它提出来需求，它就能帮你去做。然后再就是
对。
说到，如果你不喜欢英语，你是学其他专业，英语也成了一个必须的工具了。它是一个国际语言，你像壮哥，你学计算机的，你从北大硕士出来，你照样
对，
还要用英语来回电子邮件呀，
哎，是是，对
是
对对，是
啊，
的，对，
因为它整个的技术资料呀，国际交流，啊，包括你现在跨境电商，它还是英语是沟通的后台，沟通的客服的语言。这就是说
对。
到，如果课本你不学英语专业，你学其他专业，还是提前要把英语学好，因此你要考。或是上岸，英语它统考呀，你也得要考个60几分以上呀，才能。现在是60几分，以前45分以上的。现在这几年，高中、大学的英语教学质量提高了，考研的，哎呀，60分、65分以上都比比皆是。这我们都不能说往年的话了，现在的孩子的压力，它是综合性的，就是你就是其他专业，你想考研，你想上岸。他英语是统考，就全国统考，专业课还是各个学校自己命题，计算机现在都开始用全国的卷子统一命题了，就是意思是你是其他专业，考硕士绕不过英语，它是全国统考，就是你是其他专业，所以就是英语的重要性就是，除了学英语专业，你其他专业你即使没兴趣，你也把它给要学好，它最少不让它拉分。
对对对，
这
非
就
常
这
非常
就
重
接
要。
下来就回到还有一种就是，已经工作了的，就当年没学英语专业，然后也是学的其他专业，现在才发现哇，必须要学英语，工作当中要用啊。你看咱们群里面大群小群
对
都
对
在提
对，
英语，对吧？那个
对，
少女还要学西班牙语、法语，那就
对
说
对，
到学习
是。
方法了。学习方法其实特别是这种成人自学的，我上一次推荐过那个舒先生的方法。他用的是那个论文发表，然后那种结果来给大家讲，也不是他个人的。这边是我们的行政楼，看一下。
挺漂亮，挺漂亮。
这个就是校长、书记还有教务处啊那些所有的办公的楼。好，我们回来，我就看到了，就讲到了，
可以，可以。
就是他真正到成人的时候，要以实用为目的，快速切入。因为你在那个其他方面耗时太多的话，没有啥意思。所谓的实用就是口语，因为你学英语，你说你英语厉害，现在这情况，你口语讲不好，你说我 多少次会让我阅读力很，那个东西给别人展示，就是门面装潢的就是口语。所以成人的话反正还是要口语，不要去像原来那种背单词啊做题啊那种，你没有意义了。因为一个是成人工作了，他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考试，除了有些人为了职称呀，现在还有职称英语啊，大多数都是工作兼旅游或者兼还想出国呀，那种都是要的是口语。这也就是 AI 现在期待我们的，主要是期待我们的阅读理解。你把多长的文章你给他，他立刻就给你能分析出来其纲其要，所以你说阅读理解啊那些我们都比不过 AI 的。但是 AI 我现在觉得他期待不了的还就是我们的肉身，就应该你跟573期吧，应该昨天发的，我把它清完了，就最后你跟 AI 拼到最后，其实我们就是肉身跟他来拼，就是我们现在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你釜山你跟他没啥比的了，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情感呀、互动的这种，就是你跟 AI 对话他还是那种你感觉他就是一个机器。所以英语的口语就是人跟人交谈来用的。所以双领他们都问我，当时不是问我西班牙语和法语用哪个教材好，我给他推荐的是就是带有平台的，里面就有语音的，我今天戴了耳机看着像个耳环音，这样的话就效果收音效果能好一点，是那种假耳式的就感觉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它就无感，它可以瞧这个地方，你把它掰开它就是会自适应你的耳朵形状。所以当时我就推荐那个平台，就是让它有声音，有那种对话，还有视频，成人嘛也是快速要跟声音和文字要结合起来学，再加上舒先生那个论文说的就是看你能看懂的，听你知道内容的就是说你看你能看懂，这个话法理解就是你看的内容你看不懂就说明难了嘛，你往下降一下，就是现在不是有那种像书童系列啊什么系列，他从小学啊，初中、高中、大学就是分级读物嘛。你如果翻开一册看一页看不下去，那你就降一下嘛。降一下就是现在意思是你现在看的级别，哪怕你是大一了，你大一的那个看不懂，或者我们大学毕业了工作了，你认为你就直接看大学的看不懂，那就回到初中、回到高中看啊，总有一款适合你。
对对对，是的，是的。
就是阅读那个东西不能骗人，你看不懂就说你词汇量不够，阅读分级它是按词汇量来分级的，那除了阅读之外其实就是口语了。口语的话哎呀那个就没有什么，你就不能讲太多的语法什么，就是实战，你可以跟爱对练，可以跟人对练。我在群里还开玩笑，他们问我口语咋提高，我说找个老外啊，你就跟他聊啊，折磨他呀。现在网上这种也有啊，小红书里面你看老外一个个都是蹭我们的流量，我们也可以跟他交流啊，有些他也连麦啊，我还尝试过。因为小红书有一段时间不是那个网上烂民吗，他们好多美国人都在小红书上开账号了。就现在学英语要练口语比20年前30年前我们学英语的时候真的是方便多了。学不会的原因就是大家还是懒。没有练，每次都在问怎么学，怎么一直从来没开始过。就是成人学英语反倒不像以前，就是大家都是读资料，你现在还有啥资料可读，你扔给 AI 他马上都给你翻成汉语了，有啥可读的。反倒是老外 Skype 一连线一个个都紧张。对 email 你现在也可以让 AI， 我们都可以让 AI 来代写，来过来的不懂扔给 AI， 他给你翻成汉语，你再让他写一篇回信，问题是人家面对面跟你交流的时候就是考你口语啊。所以说的英语学习成人，就是我说的成人就是指毕业了在岗位上做牛马，自己还想升一下职位，还想干一些更重要的话。哦，这是我们的宾馆到了，我就切一下，刚好也作为一个话题的一个中断。哎，我咋把这个切不回去了？ 就是这是我们的宾馆，也叫交流中心，哇，
啊，
这都弄得这么大，反正到时候你去切吧。
啊啊，可以可以，
就是我们的交流中心，就是家长来学校可以在这住宿，
嗯，
100来块钱、200块钱都能住，看湖的，正好对面有个湖嘞，
啊，
刚才看到的远处那个是我们的大礼堂。
啊，
说过了，说过了就算了。
对，
然后这对面是博士的人才房，然后里面围起来的，
啊，
围起来的是幼儿园。我那天给安博士说，让他来我们学校，主要是我们待遇太好了。他一来以后就会有安家费，有了小孩子，这就从就学校有自己的幼儿园。
嗯。
所以我说我今天这个即使播学校也都是积极介绍，没有啥问题的宣传季嘛，现在我们都进入招生宣传季了，每年这个时候一开春，
啊，
他不是六月份高考吗，
啊，
他在之前要学生心里埋下种子，让大家知道报哪些专业，报哪些学校。
嗯，
就是成人的话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主要的不一样就是 AI 时代来了。
嗯，
你的阅读理解啊，写作呀，他都期待了。但是你跟人家老外，比如说你俩面对面要谈话，或者在一起用餐，你就不能说掏出 AI 然后举过去，那样人家就觉得你像个专业了，对吧？所以口语，我觉得是好多人问，包括少年啊，他们出国，其实他就是为了解决当面交流的问题。所以口语呢也就没有定法，也没有那么多的语法呀什么的，就是最开始都是用图呀，用纸笔，哪怕就画着对着，慢慢会提高的。我们其实当时英语专业也都是先是听磁带，后来是我们当时有外教，包括现在都给学生有外教，在校学生啊，我就不用讲方法，因为课堂他有老师讲课，我们还有外教练口语。我只要说的学英语就是有三种人嘛，第一种人是在校的英语专业本科生，另外一种在校的非英语专业的其他专业学生，他们其实都有老师。那第三种就是实际上就是业余自学的，成人也好，高中生也好，初中生也好，都一样的。现在学英语必须是练口语，你就把 AI 人期待不了的那些技能全装到自己身上，这也看不出来你会讲英语，但是你给别人说英语，他就知道你英语好。你给别人说我阅读能力很强，那你咋展示？给你一篇文章，你给他看，就是翻山下雨，人家等不及，人家直接扔给 AI 了。所以这就是这几年一个变化。我把这个幼儿园拍一下，就是说到这个英语学习的话，实际上我们要与时俱进。就是现在好多家长他慢慢一定要认识到，你不管进哪一所学校学哪一个专业，英语它不是说我们政府强制你学你才不得不学，它是人家就是说世界语了，世界语言了，当然有一个人造的世界语，但那个东西它是规则性太强，现在真正的专门去学的还是外国语学院才有世界语专业，真正的英语才是现在真正的国际流行通用的世界语言。
对，
这个我们的幼儿园蛮漂亮的，也是刚新建，才开始启用。
啊，这是给老师用是吧？给老师的子女用。
对的，
啊，
对的，给老师的子女。
对。
然后再说回去就是。在校的其他专业的你必须学好，然后工作了的还得，我们现在好多工作人是补他的欠账，包括咱们群里的好多人，就是原来可能没有学好，或者原来学的语种不对又得学。总体一个原则就是从口语入手。
嗯，
反正英语这东西我觉得仲哥学的比较早，也用的比较久，你的经验大家其实在群里都分享了。
对，那时候我学的时候就是考试嘛，主要是考试， 不过那时候考试就背单词呀，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就背单词。我是
哈
口语的话，也是进了外企之后，哇，也是卡住。后来的话，我就乱说嘛，我发现你不，真的是乱说，乱说的话口语也还好。我发现哈，口语其实是你很久不用了会退化，但是有一个东西最不会退化的是听力，只要听力你听懂了，这一辈子你都听懂。我是这种感觉，他不会听不懂了。
对的。
但是口语说的话，比如说我经常跟外国人说的话，可能就流利了。然后又好长时间不说，你就发现会卡住，但听力不会卡住。我觉得听力像骑自行车，学会了就可能一直会，在我自己的感觉。
对，确实是这样。听力，
对。
你像咱们听自己的家乡语言啊，或者你在任何一个城市，有些人冒几
对。
句话，你就知道他是老乡。
那对，听力很奇怪。
他
对。
有一些细微的标记，
嗯，
是语音标记，所以还
对，
是真的是你说的很对。
对，
所
反正
以，
听力是对，我是觉得听力是学，听力你说怎么学？那时候就是看美剧看什么，但是也是听人家讲，反正我觉得还是叫做就是那个舒先生说的嘛，哦，虽然我那时候还没有知道，但是我觉得是对的。就是我是听喜欢的嘛，我喜欢听的是足球，我经常听足球的新闻，但也是强迫自己去听嘛。比如说我今天看了足球，明天我就去听那个Premier Soccer 那个英超的那个博客嘛，然后就路上听嘛，没事就听，然后你就会发现哇，你就听懂了，这个也很奇怪。但是你让我听其他的，说实在的我也听不懂。比如说你让我听一个医学的，那可能就是不行了，就完全听不
所以
懂，但
你
就。
这个也是对的，你就是兴趣为王，让那个
对，
兴趣就是你们昨天那个聊的里面也说了，就是内
对，
容为王。你英语它只是一个包装，只是一个工
嗯，
具，只是语言外壳。你哪怕喜欢厨师，那你上去人家小红书还有老外教做菜了，你只要能
嗯，
坚持下去，也能听懂他做西餐呀，做那些。你喜欢足球，喜欢音乐，对吧？
对。
那如果西方的那些音乐啊，流行歌手呀、啊，包括我说那个舒先生，他自己能唱3000首英文歌曲，3000以上。
哇，那个确实厉害。
对啊，因为他是英语专业，他爱好这些东西，所
对，
以其实他自己最早本科不是英语专业，他是学的建筑，建筑以后
哦，
他后来分到建筑工地啊，单位去都是翻译这些建筑材料啊，那些东西。忽然可能有
嗯。
一天被谁提醒了，说你在我们这儿干的活，那快，就是机器翻译把你给取代。他一听啊，机器翻译要取代，那我就去学机器翻译。他最后又上了英语的这个翻
啊，
译专业硕士，然后又去上英语的博士，等于就是跨专业了。
嗯，
所以现
对，
在好多成人他应该把自己的专业用起来作为内容，因为你要有内容，包括你看你们计算机啊，你听的那些那
嗯，
个外国的播客呀，他们都是讲计算机的嘛，你慢慢听也就听懂了。因为技术的专业术语就听多了以后，他就那些有限的数字、有限的单词，
嗯。
所以这还就是回到。就是口语和听力，其实也有一个简单原则，就是没听过的不说。那你口语不好，就说明你还没听过吗？没听够
是是是，而且读错的听不懂，就是你这个单词你自己就读错了，人家读个正确的，你反而是觉得读的啥，
所
发现
以
不了。
人家英语上面有一个说法嘛，就是没有读过的不写，没
嗯，
有听过的不说。其实这话直白一点就是。你的写作是要来源于你的阅读的材料，大量的阅读，就像 AI 一样。你说它比人聪明，是它把所有网上能爬到的、能弄的都看了，然后它总结
对，
出。如果我们要训练一个人，把他训练成 AI，从生下来就让他看所有东西，就让他知识面广，那我觉得马斯克就是一个人形 AI。那家伙
对。
在南非、到了美国、到了这些地方，到包括了他上学，他都逃课，他都去图书馆。自己看书，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学校管理也不可能产生马斯克这样。你3次旷
嗯，
课，这门课就挂了，就不让你考试了。
哦，
30年前、20年前，我有同学 我有个同学姓崔，他是由于这个小儿麻痹，他上一学期都不去一次教室，老师也知道他特殊情况，但是他考试很好，他就经常去听收音机、听广播、听磁带。他最后做了同传，欧盟的就是执政的同传，传到农业部呀、司法部去做传统传译。他当时的同传一算，小时计工资，一小时6000。我当时请他到我们东莞理工学院来给学生做讲座，有学生就问他工资，他直接就讲：“哎呀，说了打击你们，不说吧又觉得你们没有吸引力，对你们。”他一小时是小时制。如果一个会议开3000，用我几小时、几万小时，每小时6000到8000，取决于会议的这个级别。他说当时就一年开上多少次会，就是几十万，就够他用好多年。他现在都不参加会议，不开会了，就在家里。现在又开始学中医了。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包括你在群里，还有我们在直播里面经常说的。就是你在哈工大也好，你在当然兰开斯，你最后退学了，到了北大，你说的那个我们那时候不学习啊，或者怎么样，那个都是特例了。现在学生听了，他觉得听不懂，为啥呢？你如果不去教室，现在都有摄像头点名，老师也要点名，对我们
好，
的，
对。
对我们压力就是来自于他如果没来，你还说他到了，他如果出了事儿，就是你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个时间点。上课本应该在你教室，但如果他出意外了，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的这个，就相当于是员工呀、干部呀，教育他要到教室。所以现在这个旷课呀，这些东西都是不可能的，除非一个学生他就是要旷课，那他可以。所以你说的那些，现在年轻孩子听不懂啊，怎么还能不去上课，还能翘课？因
是
为
这
现在，
样。
对，现在都是电子摄像头。签到，还有我们的就是人脸识别签到，教室门口就有一个人脸识别的摄像头，你从那过一下就把你扫上，你就今天到了。然后老师还有人工签到，因为我们也要确保不是代签或者你刷一下摄像头又走了不进来，就门口嘛。所以现在就是学校跟老师合谋，把教室看得很紧，你必须到教室。没有你不来教室的理由，你不可能不来教室。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体育场，到这儿了就看一下，因为我们东莞呢，就是现在我们东莞，我到这儿10几年也变成东莞人了。
对对。
东莞的篮球，你看他学校的篮球场都配的非常多，这还是其中之一。我们有3、4个篮球场，这是我们的教工食堂、学生食堂。然后篮球场看一下，反正这就是正能量宣传嘛，
对
要不
对
然别
对，
人看到我们的校长、书记看到啊，怎么光说我们学校南门口那个教中村？你看我们这也有漂亮的地方。
对
这
对，很
现在
漂
今
亮。
天是开学第一天，今天是老师来报到，我是刚来报完到。为啥在这个地方跟你连线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赶回去，准备了，我就在这儿，我觉得这样还自然一点，
对
就
对对，
是。
你如果走累了，你可以坐在我看那有椅子嘛，更
没
好，
事儿
对
没
吧？
事儿，我是习惯走，我有时候一走路，我曾经最高走过1000，走了一个马拉松，从早走到
哇，
晚，
这
背
很
上
厉
四
害，
千，背上四
这
千
很厉
尺，
害，这很厉害，
我的
对，
脚力比较好，就是从小农村练出来的。
对，
好，
以
回
前
到
的时
学，
候，
好，你说。
对，我就觉得小时候我们，你因为上一期我访谈过你嘛，我小时候也是要走，但是现在来说就不多。以前的时候你用脚，比如说我要上高中的话，就是要走个4公里、5公里吧，就是走路啊，就觉得哇，这个以前的时候就觉得四五公里好远，现在因为有汽车了或者有电动自行车了，就觉得4、5公里好近，就觉得还好。
没事儿。今天我就忽然发现一个规律，你讲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后摄像头来看风景。然后我讲的时候，
可以，
我就切过来，我就切过来，只知道我在说了。然后你到
可
时
以
候
可以，
切的时候，切视频啊，切什么，也
可
可
以，
以切点风景，切点对话的。 就是
对，
说
我
起，
再说一下，周老师，就
你
是
说，
现在的 AI 非常智能，比如说你切换的哈，这个镜头可以做到这样，你说话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只是显示你的那个东西，我切换的时候，它自动显，对，不用人切，就是我不切，它现在
我现在，
这个对，非常厉害。
我的意思是我切那个前后镜头，
哦哦，可以可以可以，
是。
可以，你讲
就
你讲你讲，
刚才提到这个学生不好好学习，或者就是说旷课那个事，马斯克不存在。我们今天闲聊啊，东拉西扯，这不是扯到这个说要阅读要学得好，你就大量读吧。你看 AI 都是人工大模型训练，什么叫训练呢？喂啊，给它喂语料呀，对吧？那你人如果给人也喂语料，你愿意接收，愿意消化语料，你就很厉害啊，知识面广呀，就跟马斯克那样。你给他说啥，他都能听懂。他说啥，我们有时候还听不懂，因为他那个太超前了。那家伙真是个，我觉得人中龙，人中龙凤。但是他那个生产，他那个年代或者地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差别。我们这边啊，现在就是对学，他就是已经是，我其实上一次访谈也提到过，他一定要把你弄到教室，还要收掉你的。手机，他认为你那手机就是分散你注意力啊，或者是作案工具，给你收掉。因为他们在课堂上有时候就不好好听课啊，不看老师的脸上表情啊，或者不抬头呀、啊，就抬头率。现在已经到了，我们不光查你到了没有，还有个兜儿把手机挂起来。我还拍过一张照片发过群里，就是我们再大的教室都有足够大的袋子装所有人的手机。现在到了我们的用梦想，就是一个塑胶跑道。反正每个学校都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现在没有人的原因，学生还没来。
还没来，对，我看中间有个大的足球场，哎呀，以前的时候我天天就喜欢搞在这种地方
对，
踢足球。
这个是一个真草的足球场，所以草呢就不是很好看。我们还有个假草的足球场，那个草就是假的，就特别好看。
对，但
那个在
假草
学
的
生，
话摔，对，摔了会拉伤腿，真草的话，不会拉的那么厉害。
对，真草可能没那么丝滑。
对，因为我就是大家还都喜欢踢真草嘛，但是我如果要踢真草的话，我们都是要凑钱，就真草人家不会免费给你那个，
学校这儿都
对，
是
学
免
校肯
费，
定就是
这都
对。
是免费。
对对，
但是外面的人进不来，你像我
进
刚
不
才
来
要
嘛，对，
刷脸才让
对
你进，
对，
这就是我们现在等于大家的纳税人建的这些东西，你一个暑假一个寒假都在浪费，他周边的人也不
对，
让你进来，这就是现在我们都是每个学校把高墙一立，都变成一个相当于自己的私人领地一样的。你
那
们
以
在
前的时
我看
候，
小
赵
学，
老师。对你，咱们我不能说咱们了。我以前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七通八通的，没有门，就是
确
铁
实
门
是啊，
禁。
我们那时候也是，那就是在某一年以后嘛，你知道的嘛，就不能了，就不能了，
对，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你说逃课这件事情哈，但我那时候我刚上大学嘛，就碰上了那个什么嘛，那个中国踢世界杯嘛。中国日韩世界杯嘛，不是中国，就踢世界杯嘛。然后我有同学是不喜欢看足球的，然后他就去上课了。然后呢，老师会质问的。然后老师去了一下教室，说：“你为什么在这里？”他说：“我来上课呀。”老师说：“都踢世界杯了，你来上什么课？下课。”我就，但我们就都不去嘛，大部分都不去。然后这个老师说：“我也得去看球，所以这次课你就取消了吧。”那有中国队的比赛，就是老师也不上，但那时候好像也没什么事。我是觉得好像老师有点觉得，哎呀，我上这
现
个
在
课
不
干什
行，
么？
现在除非学校因为什么重大的国庆呀、这节日举行，大家集体观看什么东西，你老师没有权利解散课堂，因为我们的课堂也是被实时录像，就是你所有讲课的一言一行都会录下来，他还可以回放你，因为学生会举报老师你在课堂上说了什么话。他就会投诉你，
好
学
吧，
校校方就说：“哎，我回放一下，看他说过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课堂上也只能讲能讲的。
哦，是这
还
样，
有还
以
有
前，对。
学生，他现在就是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就是评教，就是你老师，你如果就说你认为你讲得好，那个没用，还有学生给你评打分，每一学期期末要打分，所以现在就导致好多老师就其实学生打分那个压力很大的。我这学期刚经历过一个事儿，就我现在因为你也知道，我是要退休的人。然后有时候遇到这种学生，明显就是对着你。我原来还想着，哎呀，我不管你，你走上社会，慢慢再去鞭打你。但他有时候挑战你就把我就从93年到现在工作，就把我那个斗志就给激起来了。我就想着，哎呀，我就为你出一套题，我要教育一下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学校已经这样给你们权利，让你监督老师。让老师好好上课，你自己做到没有？你来评我，我唯一的权利就是给你打分，就叫你这门课看能不能过。举个例子，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学校上一学期考完的试，他因为那个系统那个更换，到现在这学期他要求3月20号之前提交成绩。我就是马上我一看啊，3月7号今天老师报到，我得赶紧给学生把成绩提交了。我就在群里，我还好心发了一个 Excel 表，就是大家的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平时成绩占60%，期末成绩占40%，然后有一个不及格，47分，我就不说人了，我就说事儿啊，我就拿这个事儿来。他本人听到也没事儿，因为这是教他的，教他做人嘞。就是你比如说，我发这个的目的就是想救他，哎，我。告诉你，你47分不及格。我然后还给大家说，今天晚上23:59之前，有疑问的，你来咨询我。我发完不久，他哐哧一下切了一个他手机的屏幕。他说：“老师，我做完了。”我一看是我平时作业的一个平台上的，在那个你完成多少打分的，然后他还不实名，就是在我的教学群里面只有20几个。他还是用的那个昵称啊什么，我也对不上。我就说您是哪位？他马上说我是谁谁谁，把名字一换。他的意思签那个意思就是你把我平时成绩算错了。你看我都完成了，你该给我100分，你怎么平时那个平台成绩只给了我7分？因为他只完成了7%，我要求500分钟以上，他只用了89分钟。这些细节我们不讲了。然后我主要是他那样一弄。哎呀，把我一下激发起来了。其实我给他暗示的是，这个群呢是我发布东西的，你咨询你什么，你肯定是私下讨论，私下加我微信或者电话，对吧？咨询嘛，你咋能在？哇，那个群从来都没有人发言，就是我已经上一学期上过一学期，我这一学期3月9号就是后天星期六给他们上课，那是我的一个资料，就是我只往下发。他们从来不在里面水，也不发什么东西。就是我指的意思，就这还是我们一个24级，现在应该是大二，学商务英语的学生，就是他就不知道怎么沟通，你咋还在群里这样来搞了？你这样一搞就是，那就意思是老师你给我算错了，那么我就你在群里，我只能在群里，我不能换场地，我就切。上一学期，2025年12月30号考试的时候，我已经把平台后台谁做了多少、完成多少切出来了。你当场没有提异议，你现在又给我切的这个，就是没有时效性了嘛？然后他说：“哎，对不起，那就这样吧，打扰了。”我说：“没有打扰，我们都是大学生嘛，你这最起码的，当时你不提出来，我现在公布成绩是让你核对。”然后他就不说什么，这就是。实际上，就他那样的举动，导致我得出一套题，再考。那你就有一次挂科记录了。这就是平时他为什么不做作业？我平时专门有留着做作业的时间，给他们从第一周布置下去。我们要上16周课，就要上4个月的。他一直从9月份拖到12月底不做。然后现在仓促的赶完了，赶完了。那我那个考试那平时作业的结束日期，就是今天都考试，就是考你平时练习的那个效果。 那就不能再做作业了。平时在做，他可能是我那天考完试以后，他才想起来有作业，赶了你也不提前给我沟通，你说老师我补完了，对吧？你在春节期间跟我说说，哎呀，我那天没弄完，我现在牺牲了我假期。你私下说，你在群里那一说我没回学员语音，他问题是他平时还挑战我的权威，还旷课两次。你我们学校的那个管理规定是，你旷三次，这一门课就直接没有考试的资格。他就多不旷，就旷两次。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你请假就不扣分，请假嘛，那就没有次数限制。什么叫请假？你就拿个假条，或者你微信啊，你来不及假条，给我微信或者手机短信，就说一下我今天来不了。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两次旷课的教训就是，我连搭理你都不想搭理你。你想嘛，有微信，有手机，有这些，然后我记录他有两次旷课，光这平时一扣，他平时分只有33分，然后他期末考了69分。我拿这个具体想说什么呢？最后平均的平时占60%，他可能觉得，哎，我期末69过了，那我还有当年当时给他们规定的那个，现在都要求不像咱们当年了，这门课上之前你要跟学生展示一个教学大纲。它实际上就是学生和你之间的一个合同，就是我这学期要讲什么，怎么考你，怎么来违规的，怎么来处罚你，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嘛。然后我把那个教学大纲又塞到我那个群里面，反正这个事儿就这样过去。我想总结一下，就是说现在的家长让孩子考大学也好，学任何专业也好，如果他把做人的这一条做不好，哎呀，学什么专业都没用，就是你这项沟通处理的能力，他以前就没有教会，就是尊重人这一次，其实这一点你都没有学会。
对，这比
所以
较难吧。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学英语了，其实不管学英语学计算机，做人不好，迟早吃亏。
对，这个最重要的了。
对，因为我不能在那里面就特别直说什么嘛，我只能给他暗示，只能给他那样暗示。那你这话还能？我现在是私下，我们就脱离那个场景再说。因为那是一个大群，谁万一截屏出去了，我就不能说什么了。但是我那个话已经说到那份儿上了，你有什么问题的，你咨询我，对吧？你切图你也不要往那里面切，你那样一切就是他要证明我给他搞错了。那你想我这种。原来都是研究数理统计的，我就给他把每一个算分公式都给他切过去。就是你不能老是不从自己自身找问题，马上就说啊，我全做完了。这话的意思是你给我算错了，我不是，那我就挑战我的那个，我刚好又是爱研究那种时间线上发生的东西，就把前面的那个群里面的聊天记录，群里面我发的那些资料，什么时间节点。都给他弄出来，所以回到一点，学啥专业，学啥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还都是做人。就跟你们昨天访谈里面也提到嘛，你再哪能骗成功，或者再哪能怎么样，总有地方收拾你，在某一个拐角，还有事情等着你。
是这样。
这就拿这个小事也是讲故事了。因为我这个东西会转发到我学生的群里面，因为我不可能当面批评他，但是我就给所有的人讲，有些事情，你的解决办法，不是你第一时间想到的那个方法，可能要回旋一下呀，要委婉一下呀，你面对的老师，你原来不尊重，你现在已经处于劣势了，你还是这样的处理方式。那你想嘛，我30年的经验，我还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还有一个学生缺考，然后辅导员，我告诉辅导员今天他没来考试，他加我微信一句话不说，他还等着我问你今天为什么不来考试？年年的考试到现在，我就不问他，一句都不问。你说现在的学生水平多高？或者老师你搞错了，我不是你班上的，对吧？你加我个微信。一句话不说，还等着我给他拜年了。这就是人都做不好，人家媒体怎么交流？这些群是用来干什么的？私信是用来干什么的？直播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他们都不会。 这就是家长，哎呀，光说，哎呀，我娃考不上大学，或者怎么
啊，
样。其实我上学期上一次啊，咱们也是上一学期你采访我，我说了一句，哎呀，考不上大学，并不是说没有出路。你这个人如果厉害，如果是一个真的非常做事认真，你总有你出头露脸的机会。但是如果你仍有问题，你考上大学，他照样是问题。现在大学生，哎呀，那个玻璃心。好多抑郁啊、跳楼自杀的，之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查课，就是怕他在你上课期间再出意外，你真的老师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我是在那个背景下，我害怕家长好多都理解错了，啊，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实际上就是要看，就是孩子的情况，他如果真的不是学习的料，你那样逼他，把他逼的，哎，还不如就是他喜欢什么让他做什么。
对对对，
那他如
我
果
非
喜
常认
欢，
可。
对啊，他如果喜欢打游戏、电竞啊，人家现在都是一个专业了，都是运动项目了。你打呀，你看你这水平能不能打过韩国人、打过日本，对吧？就是说他有所爱，他才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我们呢，因为留恋这个世界，得了病才不愿意突然的被疾病拿下。像我现在这个癌症，我还是想活着，我还在打太极嘞。
对对对，其实你气色很好，而且我也觉得哈，哎，我父亲也是癌症嘛，今天我还就是访谈之前啊。访谈之前，我爸爸就很，我给他买了个电视机嘛，买了电视机，结果那个网线，现在电视机都是有网线的，然后被家里老鼠咬断了，他说怎么搞也搞不清楚，哎，我回去给你看，哦，原来那个光纤啊已经被咬断了，然后我给他换了一个，哦，对，换了一个那个，也是打电话，因为我接不了光纤嘛，光纤要有设备，然后。我经常，反正现在我是跟我爸爸聊天，我就给他录下来嘛，偷偷的录下来。我有一个手机可以偷偷录下来。我觉得我爸爸是这个样子，他呀哈，他得癌症之前，他是非常不注意这个，尤其是吸烟喝酒。他大概一天一包烟是肯定是可以的，一天1斤半白酒啊，而且他喝的都不是好酒，因为家里也穷嘛，就是最差的那种，可能就工业酒精勾兑的嘛。然后呢，他后来得了这个病之后，当然也是吓得不轻嘛。但是现在也有十几年了嘛，现在我想想，至少有12年是没事了。12年，就是从做完手术之后，大概有12年是没事。我觉得他的一个比较好的是，他现在吃素嘛。我也只能是瞎归结啊，吃素以及加上他不停的在锻炼嘛，就是走路。他也没有什么好锻炼的，就走路，每天真的是10公里，即使下了雨，我觉得他也在家里能走个10公里，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现在身体还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心态好也挺那个什么，挺重要的。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玩的，就是心态。现在我上一次不是在群里也说嘛，现在根本不是人跟人之间的竞争，卷呀、卷到最后就是卷，看谁不死，看谁活着。
对对对，
你在单位也好，你在任何你受的那些压力，受的那些都最后落到你身体上。你竞争
是
那些
的。
岗位，就跟你自己说的一样，为了一个岗位，为了一个多少工资、年薪，最后拼命。我现在是之所以打太极啊，这些都是先让自己慢下来。因为你想，我是2019年得的癌症，如果我那时候没有癌症，我现在就肯定是教授了。因为这几年就肯定还在拼命的发文章，拼命的争取那些升职呀、升迁的机会。那病其实是警告我了，然后我就
对
开
对
始
对，
基本上事业上就放下来了。就没有原来那么多执念，反正
对
活
对，
着就很好呀。所以就我现在就说上一次那个和孩子考不上大学那些，不是非得要上大学。现在这个大学跟我们当年上的那个已经不一样了，它整个的管理、整个的运作，它不是我们当年你自己随便在学校混得很好的。就是学校现在它是 制造统一的标准化产品的地方。
嗯，对对对，
像马斯克那样的，那你首先就千千万你要做到课堂来。所以孩子他如果喜欢，如果愿意考试，他能适应这个方面，如果适应不了考试，他在大学里面就是被压抑，就是给别人做陪衬，他最后就是很，我们大学现在就是哎呀好多抑郁的，好多就是学工经常工作很紧张，要24小时保持手机开机，我们任课老师倒无所谓了
啊。
哎，所以我说那个话是有背景，就是意思是在现在这个竞争卷压力情况下，大学是要求学生都是所有的东西统一步骤，统一讨论，统一上课，统一收手机。他虽然说让你创新，让你什么的，他好多东西你就那么多时间都把你捐在教室了。你真正你看现在出成果的那些六小龙啊什么的，他好多不一定是大学，他好多就是上个大专上的什么，他就爱机器人，他从小就在那儿玩那些电路板啊，就那个王星星嘛。
啊，对对对，
他不是说哪个大学，你现在看哪个大学靠他扬名，他就是不起眼的一个学校，所以真正的你是有能耐的人。你还是现在那个，就跟你说的直播打弹弓，你也都可以发财了。那你就练呀，千万次的练呀。你打
的
很准，人家才愿意买你的弹弓啊。那么就
是
打的准，他练出来，这弹弓拿来你不一定能打那么准。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这个打弹弓的我还认识他，
是
这个非常厉害。
嗯，所以反正就是说。我怕有时候家长听到啊，你自己孩子上大学了，你就说这个孩子不一定非要上大学。我指的就是，他如果不是学术的料，就像仲哥，你都说你不走学术路，你最后都不愿意考博考公。
对对对，是的。
你何必要逼着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去？他现在可以，真的那个电商直播呀那些东西，他没有要文凭要求。我们这有一个杨振宁楼。杨振宁去世了，但是曾经是我们的名誉校长。
哦，杨振宁，对
啊，他原来是我们一直的名誉校长，但是现在因为去世了，每年原来还身体好的时候经常来学校，这个楼就是杨振宁楼。
哦，
嗯，
确实，
那个
杨振宁比较厉害，对。
正常来说，你们这杨振宁楼盖的太小太矮了。但是他那话意思是把人家那个养老都没尊重到位。我们现在把这个地方开辟成教师发展中心了。
哦，
就是学校的风景非常好，因为我从北方，我从北方来这个学校，反正就是觉得他这个环境啊各方面都很好，所以我才给安博士夫妇包括他未婚夫小赵，我说你们要真的是选地方的话，他现在因为升博，就是升博士点，我们还没有博士点，我们储备博士学位的老师，现在60%的老师都是有博士学位的。
哦，
没有博士学位的就越来越少，以后就越来越难进了。现在他因为升博更大，他要储备人才，他还放开招博士，慢慢可能以后就要博士后了，因为这个学校它资金投入比较大，政府的资金投入比较大，所以对博士呀、安家费都给的比较高。
对，下周我就访谈他嘛。我本来是说这周访谈，他是说的他要写改论文嘛，啊，他特别拼命，安博士啊特别拼命，
能看出来，能看出来。
对，他特别拼命，他给我讲的。他说他当学不懂的时候他就抄书啊，抄书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干过，他说他会把一本书抄3-4遍。我真是特别佩服他。对，
我原来也抄书，我原来抄、我的说英语了，我就原来就抄那个英语课文抄课本，因为中文不用抄，中文古文有时候抄，现在汉语也这样，但是英文经常 哎呀，我考上英语专业，从此就是学欧然，就是因为那些老师瞎鼓励，把你鼓励的，你觉得你英语还好，其实就是抄题背答案，直接看一句话四个选项，我在黑板上抄，他把答案已经圈出来，我就只记那个答案，把它填上去就是完整的一句话，就记了好多这样的句子，手抄嘛，手抄句子，所以我就抄那个，高中的英语课文，像高一当年我们的课文就是说马克思嘛，这个说马克思，Karl Marx was born in Germany and German was his native language，就抄这些，还抄那个瞎子摸象。巧不巧，我把瞎子摸象那个抄了好多遍，结果我们当时他英语专业，他要最后给你加试一门口语。你想我在高中时候哪有什么口语？那时候农村的中学，我跟你说个笑话，我连录音机磁带都没见过，我是当时买的是收音机，当时你要知道咱们那个就是能收到 VOA，能收到 BBC，就是在农村的那个偏远的地方。它干扰比较小的地方，我是亲，然后实在没见过。到大学第一堂课，还有后面练口语，老师经常拿食物。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老师也是，他就学着那个外国教材那种模式，或者我们中国人仿照外国那个编的那些教材，都是我们叫做情景句型。他拿起一支笔，问学生，那学生都知道 "This is a pencil"。他给我的时候，他拿了一个 TD 看，TD 看其实是个磁带。那他问 "What's this？" 我就说 "This is a TD 看"，班都笑。老师再问一个人家 "This is a tape"，那我当然知道 tape 这个单词，但是我跟实物对不上。我在高中就，我们就没有什么录音机，家里穷的，哎呀，就收音机都是。那种没有什么录音呀、放音孔，就只能收音。我自己接个天线，我从小也是无线电爱好者，就能收到 VOA。当然那时候还不让听，都是
对
敌
对
台。
对，偷
现
听
在
敌
都是
台。
VOA，现在 VOA、BBC 多少呀？满大街你听得懂还是牛你厉害？所以我说的这个就是说抄写帮了我。最后他去考我，刚好考瞎子摸象那一课。因为他说的问题里面有些词，我能去跟你说的亲历，你只要发对，你就能听出来。他就问为什么那几个人对于那个大象的长得像什么样子说的不一样，这不是刚好就正中我下怀了吗？你看，人家还有鹅嘞，所以我们这个学校是自然风景挺好，欢迎报考工作。
对，
这样的话，我这个视频放出去不会有人投诉。因为现在你说什么东西，你说什么话，你说1万句对的，只有一句不对，他就开始下面就骂。我现在就是今天都是正能量。
是的，这是风景确实非常好，而且这里的树感觉到都长得非常，刚才还一棵树就显得好像是长了几十年一样，那么粗。
对，有了，它是移植过来的这棵树，
哦，对
它是
啊，这个，
2002年建校的时候从老校区啊，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
哦，确实，
所以又回到抄书，就是当时就抄了以后，那你想我抄过的，我又背过，其实我是把那一段一段给他一背，人家就直接喊 stop，一看可以，我就考上英语专业了。其实是个农村学生。口语不懂，到了课堂，老师说 "What's this？" 我跟人家说 "This is a TDK。" 后来我这才知道 TDK 是日本的磁带
一个品
商
牌
标
吧，对，
品牌，这就是一个搞笑的事。哎，这就是我没看时间，今天我们大概也就说一半英语，说一半太极吧。
可以。
然后就转向这个，刚才不是说到了，我们卷来卷去都是卷，看谁不死。你跟大模型比。比不过他的智能，比不过他的智力，那我们就比一下，看怎么样能够谁有情感呀，谁更能，因为人与人之间，像你和我的交流，还是基于我们这种互相认可呀，对这种过去的这种经历啊，包括因为听你那些访谈，当然现在这个 忽软忽硬啊！这个公众号，你看我每期都第一个看，第一个打开。
对对对，是，
然后
非
还
常
有
感
学生
谢。
问为啥是忽软忽硬，我说那他一会儿讲硬件，一会儿讲软件
对对对，以前哎，对对，无所谓了。
对呀、啊，他们问了我怎么这样正向的
对
去啊？
对，
对，确实是啊，因为你这个名字起的超好，
对
东
对，
哥这个
我都
思
是
维
瞎
方式，
扯，对，
哎，很好的，
我也
很好
没
的。
打算哈做的，就是说要继续做下去。反正那时候刚开始都乱起名字嘛，而且我也没把它当正式搞。
是，所以卷到现在，就包括我这个有复发的迹象，我就要遏制它。我上一次说了那个救命饮食，也有人在抬杠，啊，就是说你老吃素，你这样哪来蛋白质？其实因为我身边有具体的例子，我妈妈从可能是80几年，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们90年、91年，我刚上硕士，我们家盖房子，他当时候可能是信佛了，忽然就说他不吃所有的肉，因为他觉得肉呀，就是牛呀，这些都是农民的朋友要耕地、要犁地，牛呀、羊呀这些要给小孩羊奶啊这些，他就是不杀生嘛。反正他不吃的原因就是说我不吃，就少杀几个。他到现在你就算，那也36年了，1990年的朋友，他现在77岁。那你想他发宏愿不吃的时候，你想，他也就是相当于40多岁，到现在不吃，因为他不吃，我爸也被迫，因为他是做饭的呀，掌厨的呀，他不吃，我爸也就，就
对，
很少吃
没
肉。
办法。
我爸现在吃肉是啥时候吃的？我们村里谁家结婚，谁家红白喜事
哦，
去敬
吃
礼人，我
席，
们叫坐席
对，
吃席。
啊，
他能放开一下，但是现在我问他，他说：“哎，就好久不吃，其实吃不吃也没有那么香了。我们两位老人啊，就是我爸我妈。哎呀，我爸现在是82岁，身体非常健壮。那个曾经有车祸压过他的踝骨，头上撞了一个洞，到现在还在干农活。82岁，我今天回去。”就跟你说的，你启发我了。你录音，我直接录他的像，我掐了一段放在我那个视频号。
我看到了，
我今
还
天，
编那个编什么
对
东西来
呀，
着？
下面好多人又开始评论说，肯定是钱没给够，还这么辛苦。哎呀，那我就不用去争论了。就是网上
对，
你放个这东西，你是说父亲多么艰，就是相当于是任劳任怨，还积极肯干，我没有躺平，没有什么，他就会说你这不孝之子，钱没给够，你看他在忙着挣生活费了。
哎呀，这个网上
啊，现
嘛，
在就
哎，
是，
对，
所以
对。
我现在跟你说的一样，评论你还不
不
看，我
看，
还看一下，我就不回复。
啊，对我
我
是
有
不
时候
看，
就，
因为很多人骂我，
没有，我怕他误解，因为我刚开始起 号，
啊，
我还回了一个，我记得我回了一个，哎呀，老人闲不住，其实钱给他，他舍不得用，他愿意存钱，把钱存起来，啊，要给我家的老二、我弟、我大弟。要盖房子呀，什么呀，又去给他们，就他自己不用，他自己不用，所以就说到这儿，就是我自己后来感觉，哎呀，好像生活方式，因为身边老人已经做了那么好的示范，我就先把肉断掉。所以当时让推书，我就推了那个救命饮食，它的核心原理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一句话，他做了一辈子实验在研究。就是，少油少盐，
对
多
对
吃
对，
蔬菜。结果
哎，
他搞了一辈子，研究出来，他就是我们老祖先那个话嘛，就是吃清淡一点。你像那
对，这
个
是对的，这是对的。
坎贝尔教授，用他的毕生精力在推广，就我们老祖宗的一句话，吃清淡一点，少油少盐。我现在出了学校了。在外面，学校里面没啥转的了。我在学校一转，好多人望着我，然后他把保安再把我驱逐了，我就直接走出来。因为其实学校现在他没搞对，学校有人直播呀，有人说你应该鼓励我去厦门，厦门大学人家就做得很好，专门把它地下一层腾出来搞成接待中心，每天只放8000个号，还要提前3天预约。他有一个厦门大学接待中心。 其实就故意的，一下搞成饥饿营销了。我去，我想见人家，还说，哎，你提前三天预约。我只能在那个门口转了一圈，打了一套太极，我就走了。但是人家那个一条街是，就是他那个闽南饮食一条街，然后他的文创又一条街的，就在地下车库里面分出来一个区域。你把那一条街走完，你有预约扫码，他一个门给你开，你才能进入校园。每天放8000个人，还要提前三千预约。我就说了，就是每个学校，包括咱群里说北大、清华，怎么清华让进，北大不让进？他就是本来就是中等资源，18岁建的学校，就不应该有围墙的，还弄个门卫。但是因为现在这个车太多，人太多，我们这旁边有个松山湖风景区，我一会儿就走到了。他好多人就把车都停到学校里面来，然后自己去逛，把这学校都变成大停车场。所以他现在把人看得明显，人才要人脸识别。我们现在个人的隐私，你从哪谈？小区要人脸识别，校门要人脸识别，教室门口人脸识别，你不识别进不去。所以说的那些隐私啊什么的，你搞地方部你都知道，你要保护你，你哪都走不了，你的关口门都不给你开。这也有客观原因，就是周边车太多。你当年人手一辆自行车，现在在东莞，户均汽车拥有量都是全国最高的。那每年我们到明天，学生返校都是大拥堵，操场把所有刚才看的篮球场都要拆起出来，那塑胶跑道都要拆出来停汽车。
学生来对
啊，
吧？对。
对呀，送学生回来呀。因为我们大多数学生还都是本地的，所以就回到刚才那个坎贝尔救命饮食，他不是说出来就是说你的饮食量里面那个就是肉、牛肉、牛奶的量超过25%以后，它会激活一个这个癌症的那种活跃因子，它会复发。他拿黄曲霉素做例子，在菲律宾啊大范围做实验。其实他就证明了一个，就是那些东西，你身体里面每个人都是有潜在的癌细胞，可是那些东西多了以后，它会激活你的癌细胞的繁殖或者疯狂的这个繁殖的速度，就激活那个按钮。少吃，偶尔吃，不是每餐餐餐都是大鱼大肉，也不一定。所以他那个研究也是有局限的，他就是意思是拿黄曲霉素在小鼠实验。他每餐，比如说大于20%，结果都有癌症了。然后因为前期他是给老鼠注射了黄曲霉素，因为他本身就是致癌的。然后给另外一组也是注射了黄曲霉素，但是我给他5%以下，他永远不好。那就是现在的大多数人都潜伏，就是你可能有癌症细胞，你是带着它生存。因为我们年龄还不足够大到140岁、150岁，当大家都活到100岁、150岁、200岁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来。其实癌症细胞每天都有，它就是一些堆积的、多余的、增生的一个组织。癌症在医院最开始都不敢叫癌，都叫占位。他意思他不敢说你是，因为肿瘤跟癌之间，他要去做活检，医生只能说是占位，就是那个地方多了一块，你叫占位。然后活检以后，真正是。癌，医生也不说癌，那个字因为癌色变，它是叫 CA，可以病历上只写个 CA。他为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就是一定要求医生在电梯里，在任何地方不要谈论病人的情况，就是可以给家属说，给病人不能说。那老年人的病人看见 CA 也不叫出声，然后给家属再说，你爸死癌症，你想一想，救还是不救？用靶向药还是什么药？就这个跟西方就不一样，我在美国待过一年，他们那边他是跟你人直接谈，好多东西他也还是比较相当于是比我们这直白一点。我们这好多人到最后都是猜自己的毛病，医生只把孩子叫出去，病人家属请过来，就谈话去了，说方案怎么定。所以我现在呢，是因为看他那个书，结合我父母的生活经历。我觉得我要救自己了，就是说我 一定要改变我的饮食习惯，改变我的生活习惯。这就直接就切换到上一次跟这次就衔接起来了。上一次我说的，你看我上一次并没有，就是说全力要鼓励大家吃素呀什么的，因为那个话是一个敏感词，那个话是个敏感词，因为你现在一说吃素，好多人就会说啊，你是党员，你怎么还信佛？它跟信仰没有关系，它是宣誓的原因。因为你现在在中国，你一吃素，他认为你信，认为你信宗教，他就不认为是一种生活习惯，他就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宗教习惯。我还要猛去解释，所以像你别人就不说。你看我上一次就很少强烈推要吃素呀，这只是因为我的父母有这样的生活习惯，然后他们还那么健康。那我就想模仿，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我们一般做实验、做统计，有个案，那我就效仿他，对吧？我从小十八年是跟他一个生活环境，我从19岁开始到现在，我跟他不一样了，那肯定变的就是吃的不一样，然后就是我追逐名利嘛，啊，胡吃海塞。当年在西安的时候，哎呀，那真是我还说过我们的生死大战呀，就是一瓶一大杯。啤酒里面给你放进去一小杯白酒，然后端起来一口闷，哇！吃饭前都是先干三杯为敬，那就是陕西人的态度。到河南去出差，我的天，那河南人喝酒把人吓死，那比陕西还要来的猛。这就是当年作嘛，就是把身体作坏了。我现在回忆，哎呀，人不能太张狂，也不能有太多的权利。就你管一点事儿，就有人要求你，你不接受人家，人家觉得哎，你还那么高傲，哦，或者你还怎么样，还不给我帮忙？那时候帮忙就是请你吃个饭啊，那么啥的。现在为啥反腐了，不让你吃饭？那酒桌上就是谈那些东西的啊。所以现在我就下定决心，就远离。其实我现在跟那些，我现在还负责学生的实习和就业。就跟企业打交道，那些老板都知道我不喝酒也不吃肉，反正他每次都要点素菜，他不点素菜我就吃他的肉边菜，那个东西就按坎贝尔嘛，我只要在5%以下，它就是有一个量，那个量也就相当于一个，他已经总结出来有那个变量的开关，我们就遵守它就行了。然后我就再总结我父母能长寿的原因。他还就是多运动，因为他们到现在啊，你像77岁我母亲，那按道理她女的嘛，55岁就该退休，她现在已经多干了22年，还在种地，还在天天在做饭，全家人的饭，我们过年一回去，她一个人就是哎呀，不停的做饭。我那个小弟媳妇比较勤快，帮一把。然后我爸82岁，现在还是在干活。过年的时候都在点那个窗子，你说能挣多少钱吗？靠两能发家致富，给他能够挣够他生活费也不是，闲不住，他就叫种
对
闲。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其
这
实
就到
人
了
其实
中
很
医，
怕闲，很怕闲的。
对，这就到了中医那个理论，就是静为阴，动为阳。所以我现在模仿不了他们劳动，因为我在。城市里生活呀，在大学里教书，我不可能再学他那样去天天下地抡锄头呀，那就让自己动起来。我后来发现，就是自从我自学中医，自学这些东西，发现，哎呀，太极拳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我今天也推荐了这个大家，只要推荐的话，具体一点就是先学那个24式简化太极拳，它比较简单一点，动作也少。国家也有标准，网上一搜都是大把的视频。为啥推荐我这个视频号呢？因为你那个公众号还是有流量的，大家能看到，大家一关注我，关注一下，不是我就把粉丝涨起来，跟你一样涨到1000以上，我就可以带货了，顺便有私心涨涨粉。这个太极我为啥说它是最切合我的？就是我除了模仿我爸我妈吃素，我模仿他们。就是一直闲不住，要动。就我妈跟我在那聊天，她手上都要动着。你知道她在干啥？她提前把那些，就刚吃完早饭，她已经在弄早午饭的那些菜。 红萝卜
啊
用那个我们叫叉子，先把它叉成丝儿，然后把那
啊。
些葱呀什么的洗好，把蒜一半一半，他就在我们那儿农村火炕嘛。他每天就围绕这三顿饭的忙活，吃完早饭就在准备午饭，吃完午饭就在忙晚饭，反正手上就不闲。因为其实这样，像农村、像城里人打麻将什么的，我妈妈都把它转变成做饭，就她把那红萝卜、白萝卜、土豆提前要切成丝儿，她到时候炒啊，就是她早饭完，哎，我们说吃午饭怎么这么快？其实她早把准备工作做好了，她只要点火下锅，哎就好了。你觉得他快，实际上忘了他的准备时间，就是他在那冻着。他虽然人看着坐着跟你说话，他手上一直不闲。我后来因为你鼓励我，哎，我一路放一个东西放在那个墙角，他们也不在意，他也知道你想儿子有啥坏性格。我后来一看，我的天，我在那跟他聊天就是真的在聊天，一本正经的坐着，人家是在手上忙活着。所以我后来
对，
想了
双
一下。
核，双核，
对，这就是那个实际上说谁画罗庚嘛，说人做事儿，他说他早上起来煮着牛奶，怎么样再弄点鸡蛋，什么几个事儿同时进行，效率就出来了。然后就是我就想了一下，哎呀，就找个什么练吧，中医就觉得太极，因为太极啊，实际上它跟中医是有渊源的。中医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医是来于道教。就更多的是道家的一些东西，你包括《黄帝内经》啊，上一次有一个江西的、广西的一个，就是他不是给幼儿好像开班嘛，他推了《黄帝内经》和《心经
对对对，
》。其实《黄帝内经》给大众看的，就是那个《素问》前81篇，还有一个叫《灵枢80篇》，那个是针灸用的。然后这边我进入景区的一个绿道，这个路叫大学路，就是因为经过这个大学旁边，你看这还有什
叫
么
大
国
学
家
路对
级，
吧？
国家级产业孵化基地，孵化器。
哎，这
就是
路
回，
上看的车多了，你看这个路边都没停车位，好
对
多
啊，
车。
就是都停在路边了。这个现在假期，今天是周末，警察也不切条子，他都是人性放宽。这点比较好，他就把路边腾出来作为临时停车场，大家去这个景区，这就叫凤山湖景区。我一会儿在景区里再给大家看一段，就是梦寐以求的好多什么华为桥呀，都是在这一块。我先说一下，就太极呢，它实际上是跟中医结合最紧密的，我就练这个，因为中医要求的那个动静结合，就是活动经络呀，还有这个所有的就是活动气血呀、阴阳平衡呀，其实都你说中医，你把那理论说的多，你必须要有个东西能外现，其实就是太极。因为其他的那些中医的那个药方呀、经方、验方呀，我们一般人你不可能给别人有开方权，你自己用药。你从药店里抓来可以尝试，你不可能给别人去开。你针灸，你也不可能给别人去扎针，你没有权利，医师资格证也不敢。只有太极，它可以自愈，就它可以预防，甚至也可以治疗慢性病。这就是我是从去年9月3号，我8月30号知道我的结果，我就立了个 flag，我就说呀，从现在开始，我看我练太极能坚持多久。然后从2025年9月3号到现在练了快半年，不到半年，9月3号到12月底4个月，现在也差不多半年了。然后我到海南以后，我到那个三亚湾，在那儿练了一套，就是神清气爽。那我为什么不把它录下来？就从那儿我开始把我原来一个视频号就启用起来。原来视频号都是我做那个外贸推销产品。我现在把那些视频都关闭，仅自己可见。最开始我把那个视频号起的名字是"英语加太极健康旅行"，然后我在三亚，我还想，哎，我把这个认证一下，认证成就是太极爱好者，人家还要求我，因为里面有"健康"两个字，要提供职业 证明，他把健康就跟那个康阳啊，跟那李罗
啊，
我就又把健康两个字去掉，就变成英语加太极旅行。结果我不是打到第二三十天在海南，反正我是每一个地方有一个背景不同，我就打一遍。下面就有人开始就跟你说的留言了，说，哎呀，要成天醉酒，要怎么怎么样，就开始指点嘛。因为你知道网上，他好多人他可能还不天天练，但是看见你练，他就当一下老师嘛。我也很客气，我说呀，谢谢指点，我刚开始学。慢慢又会给我，我现在天天发，他都会给我指点，我也是柔性的回复。他就说："哎呀，你要啊继续学八十五式，因为太极这个东西嘛，我刚说从来不跑，但是你一学进去，你又头大。他因为有24式，然后上来有28式、32式，你看往上加42式、48式，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流派，有陈氏。"程氏、杨氏，你最后这头都大了。你说我到底是上了啥东西了？一进来这个说不对，那个时候你要该学哪一个？他有时候就是杨氏的就推荐你学哪一个，程氏的就推荐你学哪一个，他就开始说鼓励我学八十五。我说呀，我还是先把24是国家标准的先学吧，因为太极里面只有这个就是竞赛套路，就是1956年国家体育总局吧。程氏、杨氏啊，这些专家叫到一起，把你的核心的动作都揉进去，这样不是各派才能参加全运会的太极比赛吗？结果我不停的发这些视频，大数据可能因为我这样投喂嘛，你看我那个每个视频下面都有警告那个话题，这其实就是给那机器检索提供的，他一搜就能搜到24式简化呀，他就不停的给我推24式太极，推二十。哎，有一天推了一个大脑，哎呀，非常的牛，非常就是网上视频讲太极课的，他就其中讲了几句说，自从1956年国家体育总局啊、出台了一个24式简化太极拳以后，你看全国的广场舞老太太老太爷都是好像学太极，哎，整个就烂大街了。啊，真正的把祖国的精髓又给丢掉了，意思就是，我估计他肯定是哪个派的，比如说程氏啊，我没有气气场，他就是说现在烂大街的太极，没有中国的传统了，没有太极的精髓了，没有这个，他都是，太极体操行为艺术，他那个话把我点醒了，我第二天直接就把我改，把你改成英语加太极行为艺术。因为他说是太极现在变成行为艺术，不过我关系来讲，我恰好就是行为艺术啊。
对对对，
因为我也不是给谁传授太极，我就是个行为艺术，我在这个建筑前面打一下，在那个地方打一下，就是刷存在感嘛。我还活着，对吧？我又不是说要拿这个，然后那里面他就诋毁现在这个24式简化太极拳，意思是啊，把好多精髓剪掉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老古董，真的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国家体育总局，没有这些广场大妈来去练，哎呀，谁知道你太极是干啥的呢？
对对对，
咱们就本末倒置了。就是因为国家统一标准参加的比赛，谁拿了冠军，我们在网上才搜搜那个邱慧芳，才搜他的视频来看。那你现在又说人家24是丢了所有的精髓啊什么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就跟昨天那个 AI 写小说的你说的。现在有好多传统文化，他就把那个东西又去做各种的，哎呀，神圣化。那你说就太极嘛，就是两只手、两条腿、两只脚在那比划一下，你把那个就让神乎其神的，好像24式就把你什么东西都丢了，把你什么东西丢。那你鼓励国家再去出台一个新的什么多少的竞赛套路国家标准，人家也在出台。那你有那个秘诀啊、秘籍啊，你把它贡献出来啊。他就说呀，这样练把哪练坏了，把膝盖练坏了，24式里面好多东西都是为了竞赛好看。我最后一想，哎，我学个太极你们还一天给我这样上课，上课我自己都觉得哦，我也就是个刚入门的，这儿不对了那儿不对了，就是意思是又是行为，我就是行为艺术咋了。所以我现在练太极的目的就是 我也不是给别人去示范，我就记录我自己。我原来还有个千乘千太极嘛，比如说75分，下面分母是1000，我现在把那分母都去掉了，我就是指编号，我就那样打，就是错误的打，或者每天的改进，改到，比如说我打到1000遍，打到10000遍，那我如果还活着，你说他是不是有个行为？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那
而
你
且，
啥现在就说
对，
的，你说。
哎，其实你讲的这个我是非常认同，因为，这样好像是有一点说，对国学有点问题啊。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也是有小孩嘛，因为我觉得在国学这个领域啊，就是包括医学、武术，还有这些东西哈，因为它容易出骗子。我并不知道
对，
所有人都是骗子，这个
哎，
领域
对，
中出骗子非常多，就这个
哎，
为什
对
么？因
了，
为他可上天可入地，也可以百病皆治，也可以什么病都不治。哎，我就举一
对，
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们这里有那个山东这边啊，山东这边就是你家里的小孩不结婚，他们也能够从易经上什么找一个类似于跳大神的人来给你搞一下，其
我
实。
的天呐！
真的是这样，就是
哈
说
哈
你我们这里叫什么叫掉回了，就是你的魂掉
哈！啊，
了。你其实
对，
我们这里一个在农村中啊，就是你肚子疼了呀，你拉肚子了，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统一叫掉魂了。经常让我觉得，但是我们也不好说，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文化嘛。但是你说那些文化，我至少是不太相信的，我不是很相信。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掉魂了嘛，是不是？
他那个
对
东
对，
西就是故意制造恐惧，制造那
哎
种，
对，
他不那样
对
的话，你
对，
不给他掏钱呀、
是，反正但是我也认同国学的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人性是不变的，就是
对。
国学它记录了几千年，像我们这活100年顶天了嘛哈。就是，但是国学它记录了2000年的历史，但是人性是没有变的，就是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背叛、我们的忠诚这些事情是没有变的。我觉得可以学这些，但是你如果非要让我说，让我相信，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祖先都已经搞定了那些，尤其是科技方面哈，这种事情我觉得太假了嘛，我是不太相信的。就是我不相信以前古人，比如说《黄帝内经》或者是《本草纲目》，他已经搞定了现在的医学，我们需要就是说从那个古代再来去搞现在的这些技术，我很难相信吧，甚至很难相信。哇，我看到前面小孩骑自行车了，我儿子最喜欢骑这种自行车，然后跳各种台阶，摔得遍体鳞伤，乐此不疲。哎，真的是。
现在小孩子其实他有能量，让他蹦跶一下，是不容
对
易。
对，那个
是，
车叫街攀，就是用来攀
哦，
爬的，就是用来攀
对，
爬
厉害，
的。我
我
对
知道，
我我一看我
他
就看出来，
没有挡
对，
泥板。你看这个现在人性化管理。就原来这个形势不能去摆摊，现在就是先让见烟火，先让大家都活着。所以
对
建
对
造
对，
军营在东莞，在我们学校门口都是可以的。
可以的是吧？
这还
哦，
是
我觉
东
得。
莞进化了，之前都是城管把你车直接就没收了，他现在给你划一块地方，收点钱。
我们这里也是，我们这里他会给你发那个就是你只能在哪里卖。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吃锅饼嘛，哈，
这
锅
里
饼
有
他
卖
们
烤肠的，啊，有
卖
卖
烤
烤肠
肠，
的，
对对
因为人
对，
家一个说法，高中生一个流行的，你如果吃用现在上烤肠的，你就赶紧撤吧。对，这个人家思想的，包括爬山那个越野的，他们都开玩笑的一句梗。你看路边的摊没有卖烤肠的，就说明
对，
没有小孩了，没有人装了，就不要
哎，
再
对
往前
对
走了。
对，
我现在进入人烟密集阶段，别要进入景
对，
区门口。特别是现在啊，我觉得政府还是真的与时俱进了。之前你知道，城管都是跟他们在这里集队，现在他就是管理。我觉得大家也有需求呀，反正你愿意吃你就吃吧， 这样
对，
就他们挣点零花钱，
对
但
对，
是
也可
随
以
所，
赚钱，而且每个人
对，
都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也能赚到钱，而且人也愿意去嘛。你如果什么都没有，小孩也不愿意去，就得有那些
基本
卖
上
这
都
些
是
小
假
吃
的，
的，对。
基本都是假的。
对
所以
对，
我说，我理解太极是行为艺术，就是我自己的那些事情，我都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很少同一个场景露出现，就是刷存在感。我有时候你看他那个住宿的、吃饭的，我在他那住过，我就在他门口跳一段，记录下那个位置。我下一次直接视频号里面，他们都能点那个位置导航，因为大家都爱看短视频，都不看公众号文章了。
对对对，
我所谓的行为艺术也指这一方面，结果还有几个就是好多店，我一弄以后他自己刷到了，他还加我微信，原来是那个店老板，我感谢了，
嗯，
说因为
哦，
他能看到多少人来说，好像有一个打太极的，我顺着他到你
哦，
这来，
对对
他当然
对，
知道我在他门口打过，我说行为艺术，
对。
我是在一种，我们也帮不了多少，他有些店像我在贵州有个叫曹永兰的餐厅。他是一家三代人搞的一个餐厅，他们不会宣传。服务员，他就他那个儿子的媳妇面如死灰，没有一点那种快乐的感觉，反正就是哎呀，终于等你来了，我要宰你一把的样，就没有交流，没有什么。我就最后给他们说，我说你看我来了，你问一下对吧？把电视打开，把什么弄开？你这叫好用来，你放点什么音乐？我就给他录了一段。非常好用的，
对，
反正那个老板看我在录，还出来问我干什么。你像这些东西，他们都没有意识。我就直接给他说，我说我是做自媒体的，帮你赚的。我说啊，好好好。然后旁边一个西社叫罗浮西社，那老板还比较，就是一看我来，哎，我给你把灯打开，让我去拍他那个露营的那个团建的营地。我最后就配了个梁祝，啊，他发给他哥，他哥给我微信。然后他哥也给我意思，哎呀，谢谢，因为他知道我的背景。你想，一个大学副教授、系主任，然后我现在打的太极，那我打1000遍，等我红了以后，他会翻前面的。你所有
对，
的人那
是，
个红，大家都是一夜爆红，你也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前两天教育我一个亲戚，我就说你现在把小事儿你认为小，认为简单。你能不能给他做1000遍？我说我现在给你，我打个样，就看我打太极，我打到我死的那一天，我现在不说1000遍，我每天都打，我打到那一天，我看是多少次变数，我没准就全往地上。你别人都是太极专家，我可是一遍遍录下来，我让大家看
是的，
一个初学者怎么样那么僵硬，变到最后。能够变成太极大家，那我也不会有没有什么门槛，我就只打24次，这是国家标准套路。我打到58次的时候，我见到别人顶着这个矿泉水瓶子打，哎，我自己顶一下一次也成功了，就说明我那个稳劲已经有了。我现在腿上的功夫还不行，就是腿蹬不高。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把它作为武术，不是作为那种。当年的太极，它是防身、健身双用的，它是武术的一个套路的一个。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健身，我拿那个来教育孩子，我说有本事，你把一个简单的，你认为事情很简单，你再一听见，你立马就是那个行业的专家了。然后因为他是学医的，我就说你不愿意学医。你想一想，你真的如果把《黄帝内经》你抄上100遍，不要说1000遍，你把你的笔记留下来，你在网上晒照片，你马上就起泡了。只是因为我现
是
在
的，
不想去做那些坐下来抄写的工作，我就打太极。我说等我哪一天，你现在还学中医不好好学，我哪一天重新抄《黄帝内经》，我就在那直播我抄那个，也有无聊的人去看的，他会评价你字写的不好，那又怎么怎样？那其实恰好是带来流量，带来互动。你把什么做得完美，人家只能说好棒。你稍微露点那个，现在网上好多人就是要审视他的高明。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你有本事，你把《黄帝内经》给我背下来。”他就是意思是：“哎呀， 现在做不了啥事，到处都是想，都是想你用你的能力找到一个出错口。就是教育他的时候，我就拿我这个做例子，我说你看我打太极，别人只要说我有问题，现在有几个人顶着矿泉水瓶子，我那个第58号视频，我把他置顶了，就是顶着。现在跟我一起打太极的所有人都说我，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说。他最后问我，哎呀，我这是赚钱也容易成功，别人是封关也。我在练的过程中发现，你顶一拳没有办法完成，他那个重量顶到这个圆肚脐，我就把它照掉一半水，它容易在头上就稳住止住。我说我是赚钱水容易成功，他们哈哈一笑。因为我今天早上回来是年后，跟我那些老师呀第一次见面，他们就开始说：“赵老师，你发的那些太极视频我们都看了，哎呀，你越来越进步越大了。”但是他们还会就善意的说：“呀，你这个手和脚要配合起来重，不能手在那等着脚。”这就是人家行家一看，行家一看就看门道嘛。然后说：“哎呀，比你前面在三亚打的那都强多了。”这就是老师的一句鼓励。我当年刚开始，去年就半年前去跟他学，那个师傅，我今天早上也录了，他姓龙，他早上给我们也展示他那个乾隆扇。当时他去年77岁，我去年57岁。他说：“哎呀，赵老师年龄太大了，我不愿意教，你记不住。”我说：“龙老师，他77了，这年龄。”瞧不起，不愿意认为我57岁年龄大了。我说你学的时候是多大？他一想啊，我好像就是56、57岁学的，我学了20年。我说一样吧，我慢慢来练嘛。就是太极里面也有一个鄙视链，你刚入门的，他要么就不愿意教你，你要混入人家那个圈子也不容易，你要忠心耿耿，坚持每天都合群。坚持每天都去，我呢现在是他们的义务摄像师，然后我现在为啥起这个范儿呢？因为他们原来这十几个人呢还要集资，每年聚餐呀什么的。那我有一次专门也是集资，后来我一想，那我就用这个起个号，卖点什么太极的相关的，太极图呀、太极鞋呀、太极扇呀、太极剑呀，因为你不得一千粉丝，你没办法挂别人的链接。你不能卖你自己的产品，所以是这个目的，我就起这个号。我现在也就想做成。我今天早上给他们都说了，我说我起这个号，居心叵测，我是想起一个号能卖东西，给大家挣点。我们的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团队，只是我喜欢摄像，喜欢露脸，他们都不愿意。早上给师傅录了两个师傅，一个今年78了，姓龙；一个79了，一个77。他俩都不愿意，只有其中一个我已经录了，我已经发出去了，他们也没办法。一个叫甄姐，我现在就说，我说我给他们起个号，赚点钱，我每年可以找个地方转一转呀，聚个餐呀。因为他们都老同志嘛，你拿钱出来请他，他不愿意的，他就不去。你给他买的衣服他都不收，他就给你退回来了。我们集资给那个甄姐买了一套太极服，他每天早上帮我们。但是人家也不愿意接受。我后来就想了一办法，我说：“哎，我拿我们这个大家一起练太极的这个号，他们不愿意出镜，我出镜来练，给这些老人家们呀、太极同道。你说我现在拿这个挣多少万，挣多少那个没啥，这不是我的目的。所以没有发大财的梦，就是想着把这一帮子人团结起来，让他这个在我刚好在我楼下。”在一个市民花园里面，所以太极说到这儿，就是我还是从你那儿学来的。你不是你要采访1000个人吗？然后做了每年每3年再重复去看一下他的状态。实际上在我这儿都没到3年，3个月我又回来了。你看，你是去年12月份采访我，现在又是三月
你的故事太精彩了，我就很想再访谈你。是这个样，其实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啥，我得跟赵老师说一下。其实我刚开始录电台，大概录了7、8年的时候，我就是每周，就是你说的嘛，我每周这样录一点。我录到第100期的时候，播放量大概就是50， 就是50个人收听，你知道吗？但是我无所谓的，我就每次，但是我也不正儿八经的去录嘛。后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了，人大概，我觉得加起来总共应该会超过10万了。就是我说所有的平台加起来哈，听电台的本来就少，然后我也会出，就是播放量有10万加的。但是在后来，你说为什么会做访谈？我本来想做访谈的是什么？我要访谈一些厉害的人。后来，哎，又成访谈普通人。但是呢，很多人会说，哎呀，我讲的又没有讲好。后来不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嘛？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叫《UP》，就是人生7年哈，就是他是七
英
年
国
去
的，
访谈一下。
我
对
也
对
看过，
对，对对。然后我说我要做一个那个，但是我又觉得7年好长啊，那得搞多久？我说我搞个
对，
三年。就叫人生3年，我说我
很
把所
好，
有的访谈过了都搞，三年搞一次，然后还不错呀，我觉得挺好，还能认识很多的朋友聊聊天，我觉得挺好的，尤其是跟各像跟你啊老师呀、啊，跟博士的，有的仅仅是跟商贩的，有的确实是失业的，因为我是这样觉得哈，我现在可能心态也变了。就是我觉得我们生命本身就非常的伟大，千万不要说你活成了什么样子，生命本身就是伟大的。你看看火星上没有生命，它就不伟大，是不是？我们就是千万不要用世俗的说你赚了多少钱呀？那我觉得你赚钱多很好，但是赚钱少也很好，生命本身就很伟大。我现在就这种观点。你就是有人会说，哎呀，我又没有什么成就。我说你先不要谈成就，成就都是别人看的。你自己觉得很舒服，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这个地球上有可能有个加起来有200亿人或者300亿人了，已经是吧？加起来我就说，那我们认识几个呢？没有几个。但是呢，我们能够相逢，然后聊聊天，然后让个几千人知道就可以了，这挺好了。我每次都这样劝嘛。所以我对这件事情也是这种心态嘛。你说。我刚开始也没有说要喊出1000个来，我是觉得1000个这个数字是比较好听，而且我觉得是可行的、可靠的，因为我每周访谈2个的话，一年不就100多吗？是不是？10年不就搞到1000了吗？也没有多难。现在已经奔向200了，刚开始有多难啊？就刚开始更难，现在的话还简单一些了。刚开始我都是问了20个人，才只有第一个接受访谈。然后后面的话大概问10个5个，哎，我觉得挺好，就这样坚持下去。那 反而后面就是有的人像就有主动找上来的，但也不多哈，就主动的确实是有了，以前刚开始哪不可能有的。
像我们乡里，我知道是主动找上
对对对，对对，是的，
因
那
为
主动找上来的很少的，对。
迁到公众号的那个收音，
对。
就湖南汨罗的那个搞农业的，
对，
是同
反
意你
正，
的观点，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奇迹，因为每天都是跟意外啊，跟各种在做斗争，能活着都是，
对
确
对，
实是。都是一个很伟大的成就了。
是啊，你就小猫小狗也是个奇迹啊，生命本身就是奇迹，我们先要这样确定一下，它本身就是奇迹，我们，
我说，向你学习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先立一个 flag，然后往下
对对
做，那
对，
个数字看着
对，
它慢慢变大。我原来
对，
还有一个1000做的规模，后来一想，我为什么把自己局限住了？我就不想打，打到我打不动，
对
死的
对
那一天，没准变成1万遍了。
对，对对对，
所以
是的，是的，
我就把分母去掉了，然
对，
后原
而
来
且我，
5000太低嘛，我就到一个分顶点打一遍，到一个分顶点打一遍，只要他不撵我走，
对，
身边还有
对
人
对。
妨碍撵我走，我还跟他边理论边打。我在三亚那有一个全球招商中心，他不让我打，我说你这全球招商，你都不问我是干啥的，他就一看我口气很大嘛，他就害怕了。我说你这还全球招商，我来给你宣传一下。你等我出名，你看我把你这个就删了。他就告诉他领导，我说你看你都不会来事，你告诉你领导，现在7点钟就把你领导从睡梦中吵醒，他立马把你炒掉了，他也不敢跟领导打。你想我这种
对，
老油条，还那个小保安呀，几句话就把他唬住了，最后他退让了。我说你都不问我是干啥的，你还撵我走。 我就是
对。
大话，我不交底，他就害怕了。因为我们这种，哎呀，几
嗯。
十年在公家单位耗，然后天天给学生站在讲台上讲话的，那气势一上来，他真摸不清底线，他就糊涂了。
对，
当然，他要硬
对
逼，那我就会说，实际，就是我就想作为一个行为艺术也罢，我想
对，
试一下。我在全国，我不在旅游嘛，今年暑假还要去你那儿，这就
对
是
对，
又再续约一
非常
次。
期待，
就是说，我
非
会
常期待。
一路打过去，我看谁撵我走，我把撵的也记录下来，那也就是长进不到底啊。你撵我走，我脸皮厚，我就继续打；你撵我走，你要弄我手机的时候，我就不打了，我也把他照样放出来。我看老友证多少突发事件，就发生了那一次。后来我到景德镇，当了词窑，我就学乖了。我先给门卫说一声，我在这儿，我是做自媒体的，大学老师、英语教授，我来做宣传。你看，没事没事，我见多了，你这也不算啥，所以也是一个人生的经历。
我也是这样觉得。比如说，你现在拍的这个路上就有很多的美女穿那个汉服嘛，以前的时候是
对
很少
呀，
了，以前的时候
是，
很少，现在已经形成风气了，大家见怪不怪。以前你要穿个汉服出去，大家觉得哇，这什么衣服？是不是？就现在
你
是
看
很多了。
我其实，我现在面前这个就是华为的叫查理大乔，
哦，
他
华
实
为的
际上是任正非当年，反正也是有一些执念吧，他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哥特式建筑，你看他的教堂的尖顶一样吗？这个任老爷子还是听的不一样，咱们做企业这一块东莞市给他以后，他至少他变美了，建的比原来更漂亮了，这也是一个贡献呀。你看这个桥，不是打卡点，他专门弄了一个观景台，然后让用来照相。所以就回到刚才你那个，一千也罢，1万也罢，我们也都是在人间来一场。所以我后来把它变成，他说我是八架子太极起家，我直接就是太极行为艺术。
这
这
个
样的
真
话，
的是
你
无
去，
所谓。
你理解我打的每一个场景，你可能还按行为艺术去理解吧。我有时候在政府门口还打一块太极，只有少数人能看懂是啥意思。所以有些话也不能说了，对吧？我就是打一块太极嘛。因为我当时在大岭山有个小区，可能在东莞市，在全国都不多的。我以一己之力，就我个人主管宣传，在小区的大中小村，把开发商的物业换掉了。这不成功的案例很多，就可能东莞是唯一成功的案例。当然，我不会去资管那个物业。后来还有业主人自己叫我去弄，我说我咋能弄这个？我是学校的主任书记，我帮你把开发商物业赶走就可以了。你们赶紧招投标。继续弄，现在弄来新的物业。因为当时的政府，那个书记叫张马海，下令派出所、公安局把我抓进去，一个手铐、指纹。我现在敢这个说的是，因为他被抓进去了，我才敢说一说。所以在那个政府门前打太极，那是有真的是行为艺术，还以为真打太极了。所以意思就是，当官的不要变成体制的。獠牙，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难处，就像那个《肖申克的救赎》里面一样，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要有希望，对吧？都要有太平洋蓝色的这个梦想，万一实现了，就这个意思。你看他们当时那么张狂，把我弄进去，然后晚上就要让我就是刑讯逼供的架势来了。我说你可想好啊，你们这样做，我出去的能量让你们都掉帽子反正糊涂了，我又排出来我身后的人，那一个个都是真人真事啊，都是管他们的，专门是当时的领导，也确实是因为我从西安那个学校来这儿，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学校的书记把我弄的，学校书记当年是东莞市副市长，还主管公安局的了，然后又是我在。就是我那个学校，他大家现在是所有学校老师都知道，那个是当年我那个学校的博士生，我是给博士生教英语，就他把我从那弄过来。我说这个人你认识吧？ 你今天把我不放走，你明天就没帽子。我当场就跟那个打面啊，不要打，不要打，然后就把我放了，因为不能在那留案子，你再签个字弄了他要单位去领人，那我是公职人员啊，这就是黑吃黑，躲过一劫。现在他进去了，我就可以在那去打太极了，绝对是行为艺术，这是可以讲的。我弄好了，这家伙够吹一辈子了，我把开发商物业赶走了。那都是号称
对。
东莞大连山首富，但是由于他是官商勾结，原来我的小区的人都觉得我这人正直厉害，看着平时不发话，发起火来千字长文。那时候还没有 AI，都是我人工写往群里一唠，然后他们策反住户里面有他们的亲戚啊什么来搞我，来怎么样，然后叫学校党委来调查我，学校党委出了个意见。但是他私藏，他保护他的权益不受损失，学校无法干预。
对
没
对
办法，
对，
你
学
看
校
他
里
们
也
那一
挺
套，
好。
就是在学校来搞我。哎呀，学校都知道我是啥人，我已经把学校搞过一遍了。他们再来搞我，学校人都怕我。你还惹这个人，我的天哪！他连学校纪委书记都弄了，你还一个镇的书记来搞他，级别不够。我们学校的那个纪委书记副清级，我照样对付。整个就在他办公室给他讲党课，讲了2年，最后才退休了。现在我们学校有个后勤腐败一团糟，来了个新书记，2年没有书记啊，这个学校。现在来了个书记，正面临的就是这些腐败案子怎么处理。这东西有真人真事儿，然后找了一个临时工弃职给人家，现在当过你的任，就是学校钱太多了，我原来都不知道。后勤怎么能贪污那么多嘞？现在就知道了，一种采购嘛，那些就是那些套路。所以人还是要正直善良。你当正波，你打太极，其他人都害怕你。你柔柔的，你慢慢的，我嘛，卷谁不死嘛？我这话都是有寓意的，不是？你是书记，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是个大学生，正党委书记，见不是老虎苍蝇一起打？老虎打完像你看打的大多数都是苍蝇，现在一二三四五随便10年举报再给你，你当领导当共产党领导，你以为你是作威作福？这我是替党的说话的，因为我也是宣传党的政策，我还是当过那个我们外语系的党支部书记，这都是给别人讲政策的，他们当时就想搞我，所以我现在的太极行为艺术。是真的行为艺术，这些话现在点在你这儿说，所以我们全学校都知道我这人是啥，那就是陕西冷娃，平川牛不撞南墙不回头，西北剑客，就是只要我出手，哎呀，人人都害怕。所
对对
以
对。
现在咱也不是说非得，你只要亮剑，你只要性格就是那样的性格，有事的人都躲着你，他害怕。没事的人一看你有你的正直，他还想靠点你，还想弄点利益，他就来投靠你，给我提供资料的资讯的多的是。我说我现在打太极了，那话也是双关。我说哎
对，
呀，你们找纪委找现场渠道。哎呀，你那么厉害，当年在学校你看，顶你的人给你弄条妇科热的人，你还给他来个党内警告处分，历史上都没有人，你弄妇科热把你给撵走了。我说："哎呦，他就那没点权利，他给我弄个不合格，我去调查他的腐败贪污，那他就吃不了兜着走。哎，你说当领导的哪一个没有裤裆里没屎？
对对
所
对，
以我们这种性情的人，他一般人不敢惹。这就是我说的，现在练太极的第二层原因，就是慢慢慢下来，泻火，由中带刚。"这就是人生的哲理，因为一辈子风风火火，都癌症了，都近2年了，你在网上要输出的人，你感受什么？不能说呀，打太极总是对的吧？这个国家24标准太极拳，你谁撵我走？我有什么错吗？我打错了吗？我配得应验，《肖申克的救赎》那是网上能搜到的呀，他是有名有姓有演唱演员的呀。我只是配在我的太极上，节奏还一样。我的双手一举，就大家心中都要有怎么样，张开双手迎来雷电。哇，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行了， 我音乐是后配的，结果他就跟我的动作非常协调一致，所以就哎呀，斗胆把那个视频号二维码给你，因为刷没私信也不可能的嘛，我就宣传宣传这个视频，能看到的看，看不懂的就他划过去就算了，我还
谢
凑
谢
人
谢，
数了，现在已经快600人了。我从来是个人起号的，就是打太极第一次的时候，现在540，快到500。哎呀，时间也差不多了，就是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给上一次做一些补充，
可
给
以
这
可
一
以，
次做一些注解，就是为什么改成太极行为艺术，那就是个行为艺术。我现在活着就是行为艺术，我的天呐，我这
对对
跟
对。
癌症在抗争。我打个太极还不行，还这不行那不行，还是有什么丢失了精髓啊，丢失了灵魂，只是太极
对
体
对
操、
对，
太极行为艺术。我就直接就是太极行为艺术，就跟你说的，谁说你个啥，我就是个啥啥了，我还不反驳。
对对，
你其实
对，
全方位接受一个人，他就没办法。你说的行为就是你，仔细看我每一个，其实都是有寓意，都是行为。我进了小店宣传。我走到政府门前，把那个楼弄得大大的，把我人弄得小小的，难道不是行为什么？那就是原来的影像那个艺术。我们进不了
对对，
电
是
影，我
的。
们自己拍一段视频，多少年以后，哎呀，那
对。
些懂的人都懂，因为当年我跟那个县政府闹，人家把我送进去，然后还通知学校，学校说人家是保护死的，他就不知道我学校声一直在外面大，没人敢惹的人。我从西北工业大学到这儿来。那是跟学校的校长、书记干过的，在网上一搜，校长究竟离我们有多远，我就直接把这些都谜底都揭了。那我为什么在985211待着不好了？我跑这儿了，就是跟校长、书记干。反正一辈子就是得理不饶人，现在打太极了，这就是现在行为艺术的注解。所以这一期之后，我们就到3年以后，我那个姑父啊，他可能73岁了。腾讯会议不太会用，我在网上到时候视频再教一下他。他是
可以可以，
功力高深的医生，但他愿意接受，但只是他真的落后于时代了，有些软件不会操作。
可以，就是
我
说
在，
我们可以三个是可以的，你知道吧？就是如果你正好有时间的话，三个也可以，几个人也可以。如果就是你是
那
真的
我
人的
刚
话，
买3月底还要去海南三亚。我到时候去跟他一起访谈，
三个，因为
就
我不
三
是，
人会议，三人会议，
这三人，因为我这个可以，我不知道邀请多少人，反正你邀请很多人也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即使没
没
有
问
去
题，
三亚，你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在三亚，因为现
没
在
有
互联网，
他不会操作腾讯会议软件，他没用过，他主方现在他们医院有那个处方系统。电脑其他的他都不太会，刷抖音可以。他一听腾讯会议，哎，茫然。我一看，难度还比较大，因为其实他是你也真的知道，我们觉得很简单的，按个按钮，像刚才你说翻转
是
摄像
是
头，
是，
你给我说在哪里第几个，
对对
他连那
对，
个地方他就说没有啊，因为要把屏幕先点一下才出现。
对对对，是是是，对，
是，你看现在这个，哎呀，湖呀这些东西，都是，所以还
很
是要
漂亮，
热爱自然，融入
对，
自
你
然。
看那花都开了哈，那个地方花都开了，这个湖也很
对，
漂亮，哎，这个湖叫什么
是，
湖嘞？很。
叫松山木水
啊，
库，
松
现
山
在把
湖，
水，
对，是
对，都
吧？
叫松山
松
湖
山
了。
湖，对。
原来是个水库，原来叫松山木水库，它因为水库名字不好听，就改成松山湖，就跟那个河源那个，它叫改成万绿湖。原来也是一
那
个
个
水库，
谁就住在那？就是雪儿嘛，雪儿就是我访谈
就
过
在
他
这
的，
旁边，
他就
那
住
我
在
们
这里
一起
嘛。
还吃过饭，他就住在
对。
旁边的一个万科一号，对，雪儿，
他
我
住
们
的
见过，
他啊、哦、他淄博的嘛，他回山东的时候，去年
是，
去前年前年我
对，
跟他见过，
对啊，他说了跟小辣椒、跟
对
花
对，
菜一起嘛，
对对对， 确实，哎，你看
那
做
我就
电台
把
多好哈、哦。对，
我把推荐的那个再说一下，我怕一会儿时间不够，我看现在好像你进的
可
会议
以，
时间快到了。推荐那个《孕育世界》是这样的原因啊，是因为它创刊于1981年， 然后我当年啊，就是我不是我说初中英语老师啊什么的鼓励我，
嗯嗯，
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进这个杂志，因为他是1981年创刊的时候才2毛钱一期，我从那个时代，1981年就收集这个英语世界，到现在我给我女儿推，给我学生推，他现在一期涨到16块钱，80倍了，但是你想想我们的工资也差不
对
多
对
八
对，
十倍
是
了，
是是是。
所以你看我们当年的工资，我看我89年我还没工作，93年工作的时候我是80多块钱，那现在也有那么多倍了，
对。
所以那个杂志呢，现在我建议大家如果，看电子版就在它这个公众号看，它一期里面会放出来几篇文章。在音频，这就跟刚才前一段第一段那个英语学习结合上了，就是他每一篇文章都会一句英语在右边一句汉语能对上。电子版呢还有声音，如果买纸质版，建议大家在某东或者某宝搜这个英语世界合订本，英语世界合订本它就是每一期是16块钱，半年它加起来不是6个月吗？你看，每一期应该是96是吧？它进价其实很便宜，它进价其实很便宜，在网上能80块钱买到，就是说不要单期去买，买合订本你6期80块钱就能拿到，那就赚了嘛。然后这80多期比单本的还好保管，又像一本厚书一样的，然后封面旗帜还是钱钟书嘛，我们不是《围城》呀这些都喜欢。
钱钟书
他到现在，钱钟书去世这么久，他都舍不得把那个字儿换了。英
这
语
个
他
应
就，
该永远不换吧，尽量不换吧，这个太出名了，这种。
太出名了。这人家
对。
你看，当时的口号是"脚踏中西文化，评点宇宙文章"嘛。说他，钱钟书虽
对，
然你看他钱，但是他忠于书，敬钱，但在书视书如命。我受他影响比较大。然后
我也很喜
那
欢他。
个英语世界，他的英语翻出来叫。The World of English，你看，我们一般好像英语世界就是 English World，它不是，因为 English World 成了英语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好像，对吧？就成了英语的了，这个全地球都成了，它不是，它是 The World of English，就是这个杂志里面你看到的全是英语，
英语的世
他
界，
不想，对，是，它不是世界的英语。所以那个杂志
是，
啊，我劝离，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学校的，在岗位上做牛马的，买上一个合订本，你买来你看一下它好不好？80块钱嘛，也就不会上当受骗的。然后里面每篇文章都是基本上都有英语汉语，就是相当于阅读理解。按那个书签来说，你得先知道那个英语说什么，你再去看英语。那你不知道他说什么，你先看右边，他是。同一页32开，分成2页，半页是汉语，右半边，左半边是英语原文，然后最底下是生单词的蓝单词的注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他的编委其中有一个叫朱吉松的，这件是英语界的大牛，朱是朱元璋的朱，吉是成绩的吉，然后松是三字旁下面一个三字头下面一个松树的松。这人特立独行，从小喜欢莎士比亚，背莎士比亚，高中、初中都喜欢英语，考进复旦，本科、硕士、博士留校。博士他的导师是一个编字典的，叫鲁谷松。鲁是陆，大陆的陆，五谷不能的谷，松就是孙悟空的松。结果他导师去世的时候就相中了他，就指定他要做他的那个《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的主编。结果他这人一辈子不发论文，就是我们英语界的怪胎。他说发什么论文啊？就是你看和编辑看，搞那些狗屁文章干什么呀？他一直就是从事啊精心教学，他在网上搞的有学生的那个公众号，让学生指定学生每一天叫时代的巨变，每一天你给我找一句英文，把微信翻一下，拟人翻一下，对比一下，他就这样。哇，我至少跟了他看有10年了，每天如此，每一天还要发，早晚各一篇，因为他的学生年年变嘛，他就要求学生做这样子。其他老师忙着写论文、评教的，他到现在还是讲师， 但是由于他的老师太有名，再一个他这个做法也太特立独行，但是他的英语水平特别高，我还一直加他的微信，在他一个直播群里面，他一直躺在床上给我们直播他的英语，我们也给人家打赏，反正就听这种人的课，你一辈子听上就是缘分。哇，那口语那语音，你 AI 也替代，你替代不了他的那个那种人的思想那种，所以由于他也是这个英语世界的编委，就是你看我们现在那是商务印书馆的，他也就是个讲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这个《英汉大词典》第三版，这是英语专业现在所有的考翻译教材的考翻译考试的人必用的工具书，因为它修辞特别大。它直接就是你所有见到的词，在它里面查不到，其他地方根本也就不要想，查得力比较高。它的例句啊，就是让学生这样搞，最后都编到，就它的例句库嘛，10年啊，它收集这样的例句，就真实例句，又是人翻的，也不存在抄袭的嫌疑。啊，反正这人就跟你一样，就是相当于小步慢跑，反正我就天天这样坐着。所以这是我们英语界，我崇拜这个大教授，你不能说不崇拜。我最崇拜的他就是这位讲师，反正不糊弄人吧，好多他们同一个学校的教授也有跟他干笔账的，基本上都败上阵了。他一上来就是古文，你写汉语，然后他那个英语大词典写一篇序言全英语，还得找个专家再翻成汉语，就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我推荐这个杂志是因为里面有这个人编委，然后，哎，只要他参与的东西都不会太差。英语《英汉大词典》第三版那个都不用介绍，你考翻译证书的人那都是参考书目里面都列着。那就介绍这么多，然后，再要介绍那个中医的话，就是上一次他说过的《黄帝内经》，但是我再具体化一下，光读那个书没有用，因为。也就是离我们太久，汉朝的，虽然有人说汉朝以后的书不值得读，但是你读汉朝以前的书多不多啊？他假的皇帝的名，但是那个文字呀、语言，现在几个人解读出来几种意思。但是我根据我的判断，有一个现在叫徐文兵的，跟梁冬他出过这个电台的节目，在微信里面一搜，我一会儿给你把链接发一下，愿意
可
听
以
的
可以。
人听一下他的解读还是比较好。就不用看书了，大家都不愿意看书，又枯燥。你放在枕头边，然后设定一个自动关机，它讲到哪就停了，你就睡着了。反正听那个东西，我现在都是，你出了一期节目，我可以用来几天睡前的，没有了我就去听《黄帝内经》，就是徐文兵，就是梁冬与徐文兵解读《黄帝内经》。再接下来就是我的视频号，反正愿意看就看，我是拉人头来，
可
看点
以可
东
以，
西。英语世界，《黄帝内经》就是梁冬与徐文兵解读《黄帝内经》，有微信有搜索引擎的功能，一搜都能搜到。我一会儿再给你把我看我听的觉得好的那个，就是他们官方的主页发过去，三
可
样
以
东
可
西
以，好的，
就完了。我也不知道
可
时
以，
间情况，因为
可以
你
可以，
就跟你说的，我这一讲就停不住。
没事没事，讲得非常好非常好，反
今
正
天
我
幸
你不是，
亏。
对。
幸亏是边走边讲，我还走一下，还给你点机会，你再说，要不然就成了一个我这满堂逛，不好意思啊，
对，
习
没事
惯。
没事，我很喜欢听你讲。反正你不
啊，
是假期立马这个假期是吧？你放假了
啊，
就来山东嘛，
肯定
到
要
时候
去啊！
再
我
跟
不
你
是
见面。
大运河后半段还没走完嘛，走到几年，去年停下来，前年停下来了，2024年。现在我从济宁往后走，先到你来五凤。先到
对。
你济南的一个区，然后再倒回去到聊城，再往下走嘛，一直走到天
对，
津。我还有一个亲戚在
可以，
天津，反正一路就
可以，
是能见的人就见，吃个饭，就这样。
对，
旅游就是开车嘛。那我你看我这个一个寒假跑的地方，我都是在路上。
对，我看你好厉害，然后开个车，然后去陕西，
是。我现在开着电车，我马上又想着，看见小鹏不是今天刚昨天宣发了一个 G6 的增程版，18.68万，1700多公里， 还是全自动车位到车位，所以要推车的话，我就推一下小鹏 G6 增程
啊，
又便宜又是全自动驾驶。我现在用过支架里面用的最好的就是小鹏的支架，这个没有私心是因为我觉得它便宜，它够便宜。你其他的我不说其他的了，我唯一的支架你30-40万你才能拿下来，这家伙18万6800又是增程。原来他说不干增程，现在他改口了，他说哎呀我在非洲这些落后国家他没有电呀，我怎么办呀，我只能给他加个油箱呀。他一加还加个60升的油箱，你看都变成小电池大油箱。
对，
他电池也不小，电池能干到430公里，再加60升油箱1700公里，现在说是全球跑得最远的 SUV。反正这个也没有啥广告嫌疑，我又不认识何小鹏，他也不会给我打钱。就是因为20-30年的老司机，哎呀，感觉没有支架，现在开长途还是不安。现在说支架有问题的，都是不敢用支架，或者没有理工科背景的人。你给他把支架开开，他要关掉。我认识一个老大哥，开了20年的车，一上我的车，把所有的自动的功能、车大保、车什么全，他就。双手蹬着前面那样，我说你这样更不安全，你打个瞌睡我们都完了。他就不相信支架，现在不相信支架的有三类人。第一类就是老司机里面的太老了，就是没有办法与时俱进。第二个就是精致的理工男，华为里面的研究支架的，他就不会开自己研究出来的。第三类人就是买不起车的人在那骂支架了，跟着人家用支架的人一用就回不去了，没办法。
对对对，
这个时代就是用的人用得爽，没有用的人就在那，哎呀，这不行，那不行。实际上，你去看那个评论区，都是没车的人在那评，有车的人忙着在旅游了，哪看汽车论坛？
对，
好了，吹牛，反正我是手上开过的车，我拥有过的车都6-7辆。哎呀，从最早的上海大众的高尔，到后来的宝骏630，再到长安的 UNI-T。哎呀，再到后面的电车，再到现在我又要想增程，就是电车还不够好，就是没有办法让我就直接比如说从拉萨开到明芬，开到改泽，开到哈市。我这下一年就是退休以后就要走这些环线，就全国大环线三条国道围起来，没有增程肯定干不动，没有支架门都没有，那你死得更快。所以现在人说汽车我都不谈，一看都是没有驾驶经验，没开过几辆车，你先把公里数干到几十万再说吧。我在那争论小米啊什么撞人，那出事都是最大260的，你不撞人还门拉不开，你要骂骂几月，你看那货百度真不是个好东西，搞了个几月下一停，第二天要倒闭了，第一天还在开长途还在直播。哎呀，这种货你说那个门把手都没有，他就在外面喊 Hello Simo， 那你要没见了你喊几个 Hello 也没用，他就没有门把手，这车等于死了也就可以了，无所谓了，就反人类的设计。现在国标马上可能7月1号以后必须都要有机械门把手
啊，对对对，
所以要买车等到7月份以后再买小鹏 G6 吧，他现在也是可能还是没有门把手
啊。
买车的等7月1号以后就赚大了，国家强制性门把手，你小米也得用机械门把手，你不要说你是什么人工智能的微电什么机械半机械半拉，关键说拉不开，你人死在里面，人家就怪你门打不开，那260的速度机械车撞上去也许死，他现在不说那个喝醉酒260，他光说你没有门把手，那你作死，你开个拖拉机也死了，那都是敞篷了，你咋了？
对对，
所以我一般不愿意谈车，因为一谈车就暴露了你自己好像喜欢哪一个不喜欢，他又喷你，哎呀你怎么是、我其实是小米的粉，但是小米他现在没有那个增程，就是没有油
啊，
他是预期也是一个 SUV 是个电，然后自动驾驶他又不是第一梯队的，我只能忍一忍吧，或者我就忍到退休以后再找一辆车开全国，现在还只能是后悔的车电，但是电车手驾可以，寒假万万不敢往西安，西安我这次去开都开了个油车，
啊，
在我那个长安用电器还是前程无忧哎。你说我黑哪一个嘛？那长安很好呀，你看连吉利的这个李传福、比亚迪的王书，吉利的那个王书福、李书福、比亚迪的王传福，带福字的人好像都厉害。这两个现在都是私人企业，那你全球都害怕了。这两个现在是我们国家风口，包括奇瑞当然是有国营背景，都撑起了。哎呀，那个销量都几十万，现在就是国际上竞争就靠他们，他们不断。你看现在比亚迪兆瓦闪充，现在有1.5兆瓦闪充，5分钟给你干到70%，9分钟干到
对
百
对
分之
对，
九十，跟加油一样。
我也看这个，对，跟加油
对
差
啊，
不多了嘛，对。
他现在又到处布局高速的快充站，他把那个线还给你弄在上面，原来不是在地上扯来扯去吗？对你同胞也不友好，所以啊，汽车技术日新月异，就是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晚买还有门把手。嗯，
对，对，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就乱谝乱聊。
可以可以，要不这期我
好
们
了，
到这里，反正假
好
期
了，
就
你，
见到你了吧？
对，你编辑一下，因为今天我不停的切换镜头，所
没
以
事，
这。思绪都是随景，景随心随景迁，到哪就说到哪。
可
但
以
大
可
的
以，
思路就是英语加太极，后面加一点汽车。因为忍不住，我看群里老在说那个小雪发了她要未来的汽车照片，大家就说是抄袭谁的，哪有什么抄袭啊？都四个轮子加个盖子，什么抄袭不抄袭？
对
最近
他
那个
开
魏
小
建
鹏
军，
吧，对他开
对
小
他
鹏，
最近他想买一个某界的一个 V7。他发了个照片，在里
他
面，
来找我的时候开的不是他开了一个，别克，应该是别克，我没记错的话，他说，哎呀，开了好久的电车，一开油车，不会开了，
确实是什么回不去，就是我刚说的，
对。
自驾应用基本也就回不去。
对，
是，所以抄袭这个东西咋说呢？魏建军最近道歉说他抄袭了路虎的广告风格，你去查一下。
对，
手搭到车的那个灯上，
灯
做了一
上，
个
对，
姿势。他说他没
对，
有审核把关，我觉得这都是反向广告来的，大家都看啥咋抄袭的，这不就记住了吗？
对对。
就跟椰树的广告一样，年年房产年年火。哎呀，从小喝到大，越喝越大。反正这现在商业炒作，只要脸皮厚，你就能挣钱。你像咱们这种书生气，挣不了钱。我们只能
还是得
是发
学
疯
习
卖
一
傻，
下，对，还是
对
得
啊，
学习一下这种策略。
对啊，所以我也起个号嘛，就是先忍受骂，先忍受黑粉，黑到最后就黑转红了。
对，是的，是的，
是，就跟你弄到达到1万遍的时候，哎呀，所有人都闭嘴了，那都是
对，
比
是
划
的。
1万次，我的天呐，你还有多难了？
对，是的，是的，
好，我就是给自己展示一下我的韧性，就是开始了一个行为艺术，叫英语加太极行为艺术。
可以，
现
反
在
正
不
我
想
是
改名字
看
了。
你打的那个，我经常看你那个。
我
哎，
的
对，
就
我
也
又
是一
突
个
然
自
现在
然。
想起来，你说这个电车，我记得那个雪儿她说，她以前她也不相信电车的。然后呢，有一次她说就是在嵩山湖哪里，或者过一个比较急的弯嘛。他不大会开了，然后那个自动驾驶就是接管了这个车，他说比我开的好多了，然后呢，他就
对
对这
啊，
个就放心了。
对啊，我上一次吃饭还坐过他的车，他一个银灰色的 G6，很好的。我现在因为介绍他认识一个台湾老板，他们孩子在一起学数学呀，学音乐啊，他们成了好朋友了。他们都在一个小区住着，其实我觉得。这种线下店面啊，这种你的电台就是有这种好，又把陌生人都链接在一起，认识栋哥、相信栋哥的人都不是坏人。你看，最后大家一见面都，
哎，
要不
还
然
可
小
以，
雪
还
咋
可
能
以。
见我一个陌生人了？他跟着我去拜访台湾老板，那你想一想，这在多少年前，我在网上的人你敢相信？那要是网上的栋哥的粉丝啊，
对，
有栋哥背书的。特别是访谈过的，一般人 比如说我们那个小群现在96个人，哎呀，谁你亲他2个小时就知道他为人处事性格，哎呀，你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声音都是有标记的，
嗯，
就是每一个人你基本上，为啥大群我不说话，小群我敢说，就那些人你都基本上知道他的家底，他是什么人，干什么的，就有一种信任感。你看我小群就敢暴露我的好多事情，大群就不愿意说话。
对对对，
好呀，耽误你时间太多了。
哎呀，别说耽误，我很喜欢跟你聊天，就觉得很有乐趣。
是是是，所以我有时候夸你是真心夸，因为这个世界必须有人留一点温情，留一点信任，留一点慢节奏。我觉得你也不急，你那个声音是就是很慢，很适合做老师。不过你不愿意当老师，但是你实际上现在就做老师了。你看你城里面你一发话，大家都是听你讲。我看你在城里也发语音，我每一条都仔细听过去。
好，
就有些话题我不敢接，我现在身份原因不能接。
啊，
没办法，
2年以后
、2年以后我在群里再大放光彩。
哎，可以，
大群小群，现在还是有进步骤嘛、
啊，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嗯
嗯嗯，可以，
天花板，玻璃屋顶。
嗯，好，咱们这个假期见了。
啊，应该，就是最早7月份，最晚8月份。
嗯，可以可以。好
好，
再见再见啊，再见啊，
好，
好，
暑假到来
啊，好，来五，
再见，
好，再见。
好。